好，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是毒蛇精啊，歪波西达，在相应部桑优达尼嘎亚的一部经典。这部经典呢对修行呢有很大的帮助啊。好，这个经典呢是这样开始的。有一个人呢啊，有一位罪犯，他犯了罪，那国王呢找不到证据把他关进监牢里面，那国王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派遣去给他一份工作，要他照顾四条毒蛇啊。那要怎么照顾这四条毒蛇呢啊，早上呢起来呢要喂他吃，要帮毒蛇洗澡啊，然后喂他吃，然后帮他安顿下来，然后让他睡觉等等。那这个人呢，这个无名的人呢、啊、以为说哇，国王奖励他啊，给了他四条蛇，所以很高兴，就很用心的特别照顾这四条毒蛇啊，早上起来呢帮他洗澡喂他吃，然后呢有时候呢还把他放在背上，放在颈上，卷着颈上出去玩，跟四条毒蛇玩啊。那有一次呢，他的好朋友呢突然出现跟他说啊，说我的朋友啊，这四条蛇啊你千万要小心啊，这四条蛇呢万一化作起来呢啊，其中一条化作起来了咬你一口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受伤了，严重的受伤甚至于死亡啊，所以呢最好呢你呢把这四条蛇摆脱掉，快点离开吧，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那这个无名的人呢，经他的好朋友这么一说，才了解到哦，这四条毒蛇果然是危险的啊、哦！万一他们发作起来咬我一口的话，我可能就这样死亡了。所以他就马上呢摆脱掉这四条毒蛇，就逃跑了。那有人跟国王报告说啊，这个犯人逃掉了，他把四条毒蛇给摆脱掉逃走了。那国王就说，这样啊，那你就派五个敌人啊，派他的冤敌啊，五个冤敌拿着刀剑的，手拿刀剑的五个冤敌去追赶他。那这个犯人的好朋友呢又出现跟这个犯人说，现在呢有四条毒蛇跟五个怨敌拿着刀剑呢要追杀你了，你最好跑得快一点，越快越好啊，快点离开，躲开他们啊。那有人就跟国王报告说啊，这个犯人啊跑得太快了，追不到啊。那国王就说啊，这个五个怨敌拿着利剑这样去追赶他太过明显了，一看就知道是还要来杀我的，那当然跑得很快啊。这样好了，我们再送一个他的好朋友啊，他从小出生一起长大的一个好朋友，然后这个好朋友呢当看到他的时候呢啊，趁他没有防备之后呢把他头给砍下来，这样就有机会了。好，那国王又派了一位他一起出生一起游玩一起喜乐玩耍一起睡觉的好朋友要去啊暗杀他。那但是呢这个犯人的好朋友呢又在警告他说，好，现在呢又多了一个追杀你的人啊，这个人呢就是你的好朋友了，你千万不要再停顿了，不要停下来，跑得越快越好。所以这个没听他这么说又在拔腿而跑了，跑得非常的快。他跑到一条爱河啊，好，来到一条爱河，那这条爱河的水呢流得非常的湍急啊，好像暴流一样流得非常湍急。然后他回头一看啊，四条毒蛇追赶他，还有五个冤敌，还有一个好朋友啊。然后所以他回头一看呢就觉得这个此岸啊充满着危险啊，但是呢要渡过彼岸呢又没有渡船，没有渡轮，又没有桥可以通此岸，通到此岸，那怎么办呢？他心中这么想，倒不如啊，我来采集一些草木，一些树枝 好，然后呢，把这些草木呢，这些树枝呢，制成编成一支木筏。好，那通过这个木筏呢，我用我的手脚啊，拼命的挖挖挖，这样我应该可以到达彼岸，这样我就可以脱离了此岸的危险，而到达安稳安全的彼岸了。所以他这么想，他就马上开始采取行动了，就马上采集那些草木哦树枝，然后呢编成一个木筏，用他自己的手足呢挖到彼岸过去的。所以当他站在彼岸的陆地上的时候呢，他觉得回头一看，他觉得自己安全了。好、哦，那些燕鼻啊、四条毒蛇啊，跟他朋友再也触不到他了。所以到彼岸，他感到安稳。非常的安全安稳安稳了。 好，这个就是这个毒蛇精就是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啊。好，那现在那读过的人呢，因为你读过了你知道答案了，你就要回答我啊那我们是否读过的人呢，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好，这个呢，这条毒蛇好是什么呢，代表什么啊？还有呢？还有什么答案？对了啊，四大啊，错没关系啊，我们是非常讨论哈、啊。四大啊，四大呢就像四条毒蛇，等一下我跟你们解释为什么叫四条毒蛇哈、啊。好，那五个燕鼻呢？五个燕鼻拿着刀剑要刺杀他的燕鼻是什么东西？哇，你们的水准都很高，好无力。然后第六个呢，他的好朋友啊，也是拿着刀剑的，趁他没有防备的话，就宰掉砍掉他的头。那是谁呢？我执。还有呢？啊，就是你猜对了。对了啊，贪爱啊，贪爱。然后他就逃到了哈、啊，这个来到一条爱河，然后此岸充满着危险。此岸是什么呢？啊？世间还有呢？此岸充满着危险，彼岸充满着安全。此岸是什么？桑萨拉。还有呢？三界。三界跟桑萨拉差不多一样哈、啊。还有呢？桑萨拉很多人都会回答桑萨拉。我在加拿大讲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回答桑萨拉轮回嘛，好，然后我就在问，他们又在答轮回，我就说，我在问，就答案就是不对的，你为什么坚持？他们坚持此案就是轮回，如果对我就是这样对了，那我既然再问就是不对的，那此案是什么？每次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人答得对，这个就是没有人答得对。此岸呢？此岸就是身见啊，有身见，萨迦耶离体啊，有身见。它为什么危险呢？因为它带领我们下四恶道，所以它危险啊，身见。好，然后来到一条爱河啊，这个爱河的水呢，流得非常的湍急。好，这表示什么呢？倒流。啊，倒流，倒流啊，也是烦恼其中，但是这个我们要讲的是倒流，因为这个你们大概答不出，不会答的哈，四个倒流啊，四个 flood 啊，四个倒流，然后彼岸呢，然后他就用他的手足啊，然后再用他的手足挖过去，这个手足表示什么呢？对了，自己的精进啊，勇猛精进，然后呢，这个木筏，通过这个木筏，他到达了彼岸。木筏是什么呢？啊，这个答不出就不应该了。其他答不对的人，这个答不出就不应该了。结果这么多年，啊，对了，拔圣道啊，这个不可以答不出哦。拔圣道是唯一的道路。拔圣道，好的，佛法当然是对，但是佛法很广啊。布施也是佛法，布施带不能带你到彼岸去啊，所以要 precise， 要准确一点。然后彼岸呢是很安全的安稳的，那表示什么呢？
解脱
涅槃寂静，对，涅槃啊。 然后这个人呢就站在陆地上了啊，站在 Highland 安全了。这个人表示谁呢？阿罗汉。对的，所以大家你们都猜得很好。好，那现在我们进入内容了。好好，所以一个凡夫呢，他呢不知道呢我们的身体啊，这个四条毒蛇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地蛇、水蛇、风蛇跟火蛇跟风蛇啊，四条毒蛇。那我们的身体呢是四大支撑的。好，我们要了解佛法呢，一定要了解两个真谛，一个叫四福谛，一个叫自性谛，或者是圣意谛啊，自性谛。如果我们只是活在四福谛呢，而没有透视，还没有到达这个自性谛呢，我们是不会在法上成长的，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苦。如果我们永远活在这个四福谛，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呢，他只是只是这个接受这个四境地，不理这个四福地的话，他也会活得很苦，因为他跟世间各个不入，所以他活得很苦。没有我，那我是谁？整天在讲我是谁，没有我，他根本活不下去了。哈，所以呢，我们要走中道。佛陀呢，是讲涅槃，然后中道。中道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世俗的世间，我们要接受世俗地，但是我们要超我们的 knowledge， 我们的知识呢要超越世俗地，而到达这个世俗地，我们才有机会解脱。好，所以呢，在这个在这个世俗地来说呢，这个是身体，但是如果你透视这个世俗地呢，你就会到达世俗地。世俗地呢，这个身体呢是四大组成的。好，第一个是地大。什么是地大呢？地大呢，你不要被这个名词所混淆。地大好像大地就是地大，大地本身也是一个世俗地。那世俗地呢，世俗地呢是不可以用眼睛来透视的。好，世俗地是每一个，比如说地的特性是什么？你触一触你的手，你动一下来，你看到印吗？对对对，这个印呢就是地大，所以地呢并不是大地的地，啊，是地大地所带有个特象，就是它的自性地了。所以我们一触到身体，触到那里都有印，这个就叫地大，啊，那地呢也是有六个特性哈，印、出、重、软、滑、轻。那印，你可能会问说，硬跟软不是相反吗？不是相对吗？的确是相对的。如果不是很硬呢，就是软。那如果是没有如果是那个很硬就是硬，不是太硬就是软，所以是相对的。很多东西世界上都是相对，所以爱因斯坦有个相对论嘛，其实是很正确的。什么都是相对的。比如说你吃糖，你先吃那个糖，然后你先吃一粒糖，然后你吃一个蛋糕，你觉得那个蛋糕就不甜了，为什么？因为已经沾满了糖嘛，你的舌头。所以相对的，那个一个没有先吃糖的人呢，吃那个蛋糕，那个蛋糕也是特别的甜，所以是相对的东西。好，所以硬出重软滑轻呢，这个三个是硬出重是一对，好，软滑轻是另外一对，这两个都是相对的。所以当我们在观我们身体四大的时候，我们一定有这个概念，不然的话，你讲硬全身硬，然后软的时候找不到软，不是硬的，怎么软还乱吃找不到？哇，很多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当他吃四大的时候呢，软花心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所看到的都是硬出重，他不知道呢软花心其实是相对的，所以他硬找软呢找不到。结果很失望的。好，所以呢，在没有参与之前呢，对这个理论上的认知要掌握得很好，那参与就很顺利了。好，印出重软滑轻是意，所以身体哪一部分呢？不管你触到什么，比如说头发，你触一下，触的，这个也是印。好，那身体你坐下，你就感觉到有重量，这个也是印。好，那它的相对就是软滑轻了。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真实，事实上呢是这个地大组成的。 啊，四大一直还不够，好，还有四大。死的特性是什么呢？当你特别想到死，什么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呢？流动啊，死是流动的，所以我们眼泪会流，我们的血会流，我们的尿汗都在流动。好，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特性是什么呢？死。死黏皮黏着啊，黏紧着黏着，所以我们身体有时候做长的时候好像很紧啊，其实那个就是死道了。你那个时候你应该关死吧，不应该关为什么这么紧，为什么这么紧，那你就可能那你就不对了哈、啊。那个就是告诉那个时候你的死特别强盛了啊，你就把它把死看作死。不要把水看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你就不是禅修了啊！水就是水，它水的特性就是粘稠，让你感到身体很紧，啊，这样你就会起烦恼了啊。所以水呢，那水的特性呢，它是，它是这个流动跟这个粘稠，因为它这个粘稠，这个凝聚力啊，使到我们的身体呢，能够呢成一个形状出来。如果没有这个凝聚力的话，我们的 organ 讲就 scatter 分散了，分裂掉了，根本不能够成一个形状。所以事情上呢，为什么有形状？有坐子啊，有这个杯，你看它是长形的，这个坐子是圆形的，我们人是长形的，它有一个形状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水的作用，水它可以把这个地、火跟风啊粘起来，把那个形状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水的作用 ，OK。那第三个呢？地水火，火的作用是什么？热啊，我们热量啊。另外一个呢，冷。火热跟冷是相对的，你要明白是相对的。你动一个水，哎，很冷，那就是不够热，好、啊，很热就是不够冷，所以它是相对的哈、啊。那这个火有什么作用呢？我们身体如果没有火的话呢，会怎样呢？腐化了，腐蚀掉了啊！没有火，它就烂掉了啊！所以呢，这个火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有生命、有情的东西啊，跟无情的东西呢，都是要靠这个火来维持。无情的，比如说这些树木啊、汽车啊、电脑这些，都是靠火界来维持的。为什么它们没有坏掉？那火界呢？而且这个火界呢，有这个能力啊，会再生 ，reproduce 啊，它会 reproduce， 它会一直再生再生，生到它最后呢，什么东西呢？生到顶端呢，它就会慢慢减弱，它的 power， 它能力，这个力量就会减弱，减弱到最后呢，这个作品呢就腐烂掉，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好，所以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东西啊，都是靠火界来维持的。当然我们有形的还要靠我们的业啊，靠我们的食物等等啊，但是如果是无形的，纯粹是靠火界来维持的。好，那第四个呢，风啊，风呢，风有什么作用？支持，比如说你的我们的身体能够坐直，不会倒下来，那是因为风大的作用，所以风呢有支持的作用。好，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风的作用是什么？可以动，对的，比如说我可以动手，我可以摆动，我可以走路，我可以摇头啊，我可以点头啊，所以这些都是风在风的作用、啊、所以我们的四大呢，我们这个四大呢是我们的身体呢由这个四大组成的，而这个四大呢也是禅修的其中一个法门，叫做四大分别观。在这个四念处里面呢，这个生命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四大分别观的修法。但是呢，这个四念处呢是对那些慧根特别强的人讲的。所以佛陀在开示这个四念处，讲这个四大分别观的时候呢，他说，比丘，当一个比丘不管他站坐是什么姿势，他观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就这样解释。我们谁都看不懂。就是什么东西，水是什么东西，我们什么都看不懂。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了解到佛陀开示经典呢，是看听众的慧根来开示的。听众的慧根呢，只要他这么讲，听众就能够明白呢，他就不浪费口舌了。 好，不再多想了。那他知道这个听众呢不能够明白，他也不会讲这样的法。他既然讲这样的法，他知道这个听众是能够领悟的，所以你单单看经典是以为能够了解呢，那是不对的。好，很多事我们不能够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论书，然后再论书啊？因为论书呢是很接近佛陀时代，他们了解他们的智慧啊，时常听闻佛，他们了解佛陀讲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在把佛陀的经典再论出来，然后我们通过他们的论述，我们才真正明白哦，地是什么，水是什么。啊，所以经典呢，有的经典是很深奥的，并不是我们一读就能够明白的。啊、好，这四大，那这个四大要怎么观呢？啊，刚开始我们地呢，就从头到这个脚呢，这样扫一圈，就找它地硬的地方。啊，你这样找的时候，你就看，哎，骨头是硬的，这个硬的，然后慢慢你就觉得硬出来了，啊，所以硬出重同样的，啊，这样少一边硬，然后出重暖滑轻，然后水呢，你就感觉到水呢，根据阿毗达摩呢，水是不可以触到的，水是用意识去感觉，不是用这个触觉去感觉的，所以我们的触只有三个。啊，地火风灭水的，那要怎么去感觉呢？你就是用意识去感觉，比如说你去想象你的眼泪，眼泪在流的那个感觉，啊，你就意识就会出来，那个流的感觉就会出来，啊，那个汗在流的感觉，所以这个水是用意识去领会的，啊，那地水火呢？火就很容易，只要你照全身，你就感觉到有那个体温，那个就是火了，啊，然后。火地水火风，风呢你只要坐直你就感觉到有一个支持的力量啊，那个就是风大了，所以你就这样全身一直观地水火风，这样一直扫扫扫扫到很清楚的时候呢，你再把整个身体呢当作一个不要再从头到脚了啊，把整个身体呢当作一个目标来地水火风，运出重量滑轻，不要再移动你的这个注意力，不要这样从头到脚，不要再扫描，你这样把这个身体，就像你站在这个高原上，你往下看，你看到的物质是整件的，同样的你看到整个身体是整体的，然后你再从这个整体呢观运出重量滑轻，然后流凝冷或者是热，然后推动跟支持呢，这样观到最后呢，越来越清楚呢，你就不再理这些，你只是观运出，哎，对，就是地水火风。当你在观地的时候，那六个就会呈现出来；水的时候两个就会呈现出来；火的时候那两个就会呈现出来；然后这个风那推动跟这个支持就会呈现出来。这样一直观到最后呢。这个四大呢就会粉碎成色计的嘎啦巴色计 particles 很小的是个色计，整个身体你就看到只是色计在生灭，这个色计是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的，那个时候你就真正了解什么是身体，身体就是一连串色计的生灭无常，生灭无常，那个时候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观念啊，已经破除了我们的观念，不再把身体看作是永恒的，是我的。这个生命无常的东西，你怎么可以说它是我的呢？你自己，它的这个 knowledge， 这个内观，这个智慧，它自然会生出来的。好，不用你去作意，它都会生出来的。好，所以好，现在倒回来呢，那为什么佛陀把这个当作是蛇毒蛇呢？地，你看地啊，就是僵硬嘛，硬啊。如果说这个我们身体啊太过硬的话，太过僵硬的话呢，我们就会很痛苦，啊，就是被地蛇咬了，被地蛇咬一口，我们整个身体僵硬都不能够动，所以也就会很痛苦，甚至也会死亡。所以这个毒蛇不好玩的，啊，那水呢？死蛇如果被水蛇咬一口怎么办呢？没有被水蛇咬过。被水蛇咬一口怎么办？就会怎样呢？啊，就会泄肚皮了。啊，就一直泄，一直泄，一直泄，泄个不停了。啊， 或者是太多水分就会中风湿病啊，好，就是被水蛇咬就会中风湿啊，或者月经不停要进医院了、啊、哈、哦，脱水的甚至会死亡，啊，所以这个水蛇也不是好玩的，就是很小心哈、哦，要很小心，不可以玩得太过分啊。那地水火火蛇呢？地水火啊，火蛇对的啊。火蛇如果是被火蛇咬一口呢，我们身体发高烧，发高烧也不是很好玩的哈，也可能会死亡哈。那风蛇呢？被风蛇咬一口呢？风蛇对的，中风了啊！被风蛇咬一口，我们可能就中风了啊，身体也中风就不能够动，也甚至呢也会死亡。所以我们身体呢，这四条毒蛇呢，都一直的跟着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要花时间去训练这四条蛇，要调服它，啊、哦，把它调服的平衡一点，不要火蛇太旺了，或者风蛇太凶，或者水蛇太滑等等，哈、哦，就把它四条毒蛇呢调到这个 balance， 那么你的身体呢就会健康了。所以我们一生中呢花很多时间去驯服这四条蛇，啊、哦，你不驯服它又不行，因为它就跟着你啊，它从一。早上一起来到晚上，他就跟着你。他一闹情绪啊，你就受不了。哦、他一闹情绪啊，其中一条闹情绪，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就被影响了。好，
这
条毒蛇
最重要
的是火，对吧？对，啊，怎么去 ？OK， 很好问题，啊，怎么去那个毒呢？
就是说，关键的时候的气动，不是蛇的问题，是毒的问题。
是他的毒 ，OK， 我们要怎么去掉他的毒呢？
就是
关
了、
啊，
怎么
关？
就是把蛇去掉，把毒去掉。
好，这个毒呢，它有毒，那是因为我们对它执着，它才会有毒。好，我们对这四条毒蛇没有执着的话呢，它就不有毒了。啊，这个等一下就会讲到了。好，你不对它执着的话，这四条毒蛇怎么玩弄你都不会受它影响。好，但是。对他有执着的话，这四条毒蛇就特别的毒了。嗯 ，OK，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哈。好，所以佛陀就比喻这四条毒蛇。所以这个凡夫呢，刚开始并不知道，然后他好朋友没有告诉他，这四条毒蛇是很毒的，所以他就整天玩这个身体，很快乐哈，跟他洗澡、吃饭、冲凉、玩乐，用这身体来玩乐。直到这个好朋友通知他，这四条毒蛇是很毒的，万一他发作起来呢，你就会死亡。他才开始醒悟到。同样的，佛陀没有跟我们讲这四条蛇，我们身体是四条毒蛇组成的，我们也是以为这四条毒蛇很好玩，啊、哦，也是整天在跟着这个身体。好、哦，现在我们知道了，其实这身体呢，啊，要把这个身体照顾好，然后使它。这个平衡的话，我们就活得健康。活得健康，我们就可以走这个这条道路嘛。要走这条这个修行的道路，也要有健康的身体。好、哦，尤其是你去打坐的时候，你有打坐过人，坐20分钟啊，这边痛那边痛，之前都不知道身体这么多痛。好、哦，坐下来怎么这边痛那边痛？啊，其实呢，我们身体佛陀说，在这个《声音部》他有讲过。哪一个人呢、啊？哪一位凡夫啊？如果认为他的身体啊是健康的，啊、哦，是就算是一分钟，他认为他身体是健康的，就算是一分钟啊，这个人呢、啊、一定是 foolish， 一定是 foolish 笨人，愚痴的人。那、啊、他要表示什么呢？要表示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每一刻都是痛的，都不健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了解到没有醒悟到，为什么呢？对的，我们的心太粗了，我们的心呢都往六尘居住啊，我们心呢往六尘居住了，身体的痛根本没有去感觉到，因为六尘呢诱惑力太强了。当你来到禅学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六根呐、啊、全部根聚上来，不可以看，不可以听，不可以吸，不可以什么聚上来的时候呢，往内观照，你才知道怎么这么多痛的。啊，这边痛那边痛，腰酸背痛，脚也痛，膝盖也痛，肩膀也痛，这个是一个。然后你又发觉到，怎么心这么妄，这么多妄念的？啊，不是痛就是妄念，心一直往外跑。不然的话，怎么这么昏沉，一直打瞌睡的？全部的障碍呢，就一起来了。啊，其实呢，这些障碍呢，在我们生活中呢都有的。 只是你的心嘛，没有去注意到它。好，你的心呢，往六尘，我们的心往六尘居住而忘记了这些东西。现在开始要面对它的时候，才知道它的严重性。好，这个就是好的开始，告诉你，你开始警觉到了一些东西了。好，所以这个四条毒蛇，好，这个是其中一个观四大的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是目犍连在这个《大象辟易经》里面讲到的，也是观这个四大的方法。刚才那个方法是比较 brief 简略的哈，另外一种比较长的方法，如果简略的方法是对那些慧根很强的，所以四大呢有时候很难修啊，所以那个人慧根特别强，如果慧根不强的话呢，他会修得很辛苦。所以另外一种比较长的方法，比较怎么讲呢？比较 detail 详细的方法呢？就是观我们的四个纷纷嘛，比如说，第一个呢，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啊，腱肉，骨髓、肾脏、心脏，liver 肝脏，然后 spleen， 还有里面的这个肺，然后小肠、大肠，这个 undigested food 胃中物，然后。大便等等20个，好，当你这样一个关，头发、体毛、牙齿、皮肤的时候，你这样一个关下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那个印就出来了。比如说你讲到头发、体毛、牙齿是很硬的嘛，然后骨爪，这个全部你一直关，哎，它印就出来。这个也是其中一种观法，这种是比较详细一点的观法。然后呢，洗呢，比如说。是有12个，刚开始比如说胆汁啊，我们的这个 phlegm 叫什么痰啊，痰血、尿、汗、唾液、鼻涕、泪然后这个脂肪等等。那你这样关12个的时候，这样关，你就感觉到水的这个特象就出来了然后火呢？是水火，火也是四种，这个是体温，身体的体温你这样观下去，你感觉到身体的体温。第二个呢，你可以观你的这个digestive fire， 这是为什么？消化之火消化之火，然后发烧之火等等但是发烧之火要发烧的时候才可以观到，没有发烧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个火叫做发烧之火然后风呢？风有6种比如说打气的风打嗝的风然后上行风、下行风，然后还有风，这个手足在动那个风，还有在我们 organ 这个小肠、大肠有咕咕咕那种风。另外一个呢，就是按单面吸呼那个风。所以当你这样关的时候，风也会特别的明显。所以呢，要记住四大有2种一个是brief 的精短的，一种是详细的好。
如果这个详细说，是不是能够就是一个先说好，然后 focus 一个，然后其他带过，然后第一个说好，然后就
是不用，你就第一次你就头发、体毛、牙齿、指甲，这样一直念，它必须出来的，它的印就会出来了。好，如果你是专注一个的话，可能刚开始不行，头会很重。
这个比如说先说
最
大的话，
你就想就是这20个哈，
一出
这种
这个
想，反正
先去想
过一遍以后然后第二遍去是想
最
大，然后我就想先想到你是讲详细的还是讲简短的？
详细
的。详细的，你要先念这个头发、体毛、指甲、牙齿、肌肤，你要先念背上来。
背上。
先背上来，那你在头发的时候，你注意就放在头发嘛。然后压紧，你就压了压紧，然后你就感觉到硬了，是的确是硬的，慢慢的那个硬就会呈现出来。详细的是这样子，详细的我觉得反而更快拿到定力，因为心比较不会紧。这个简短的有时候很难平衡，比如说硬太大，它整个身体就这样硬，它平衡就比较难平衡一点。好，详细的比较容易修。
那个就是那个。
这个书都有，律师之间的书都有。
我
给
他
学到他的感觉。好。
下课的时候。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四大。这个四大，佛陀把这个四大呢，把我们身体呢，佛陀说身体是一个四大组成的。好，然后把这个四大呢，比喻为四条毒蛇。好。那讲它是毒蛇呢，那是因为刚才讲的，因为我们执着于它。我们执着于他呢，他就伤害我们了。我们不执着于他呢，我们就不受伤害了。好，所以我们进入这个五个烟敌啊，一个手拿着这个刀剑的烟敌。第一个五蕴嘛，我们的身体呢也是五蕴组成的啊，色、受、想、行、识。好，色蕴呢，什么是蕴呢？为什么叫蕴？为什么不叫色？啊？啊，自己是什么意思呢？
不同种类。我们的色彩各种不同的色，色的品质
是一种。比如。比如说自己所放的泡孔 ，OK， 这个是，其实它的蕴不是这样子是的哈，它为什么只叫色？不叫为什么我们叫色蕴不叫色呢？好，是因为他讲色蕴呢，包括是一种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眼、近、幽、劣、细、粗，这一种加起来叫做蕴，叫做色蕴。好，你讲那个是它的 constitution， 它的这个组合来的。好，所以呢，如果我讲佛陀在经典经上也讲到嘛，什么叫色蕴？他就会讲过去的蕴，过去的色，现在的色，未来的色啊，内外等种种。那我们呢，在现在这个，像是当今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上，我们修行的法门呢，很多只是注重在内罢了。我们观我们的五蕴，我们都是观 internal 内的五蕴，我们很少观外的，我们也很少观过去的五蕴。未来的五蕴，我们也很少观劣的、细的等等，所以我们的忽略掉了这些。好，只是当然观那个类还不足够的。为什么呢？我们不只是对内在的五蕴执着，我们也执着外在的五蕴啊。你执着你的太太啊、孩子啊、丈夫啊，所以我们对内外在的五蕴也有很强的执着。所以我们需要观内跟外的。那我们对过去的五蕴也很执着啊。我们对未来的无蕴也很知足啊，所以我们许愿啊，希望我未来啊生长在美国 希望我未来啊出生为有全家，所以我们也对这个 future 未来的无蕴也是有很强的执着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观的范围，所以它才放在蕴里面啊。这点很少人会讲到，好，大家都是讲硬撑的类的无蕴。好，现在那个无蕴，好，同样的受蕴也是啊，也是这一种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啊，眼镜、粗劣跟粗细跟幽跟劣啊，是一种。好，其他的受蕴、想蕴、行蕴、识蕴都是一样，这是一种，所以它所以才叫做蕴啊。这个佛陀经常有讲到。好，为什么把这个五蕴啊当作是？怨敌拿着利剑杀害我们的怨敌呢？啊，这个由你们回答。
你大概就，我们这个维度是很灵敏的，它每一样都在抢，
抢，
抢在抢，没有要删出来，这五蕴，这五蕴互相相煎嘛，先煎熬，这个火。
OK， 肉还有呢？发表意见吗？为什么把这五蕴当作是要杀害我们的这个凶手冤敌？为什么佛陀形容啊五蒂这个五蕴是杀害我们凶手的，杀害我们的凶手？
最可怕的就是说，你如果器官下去的话，它根本没有，但是你就执着它有，这是最可怕的一点。
Very good。还有呢？
是我这么讲了半天，还是有我话，执着于我，执着于你是我。
好，好，很好。
他们都看他的。
对。所以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然后你们讲的都有他的重点在里面，好，这边就把它全部概括起来。好，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我们生，就是我们的生命呢是五蕴组成的，啊，生命是一个什么 concept 啊，观念啊，真正存在的是五蕴啊，啊，这个是色蕴，什么是色蕴呢？色呢？色巴利文叫做鲁巴啊，鲁巴的意思呢，就是说，它随着这个外在的变化而改变，叫做鲁巴巴利文啊，随着外在的变化，它一直在改变，叫做鲁巴啊。比如说身体天气冷啊，我们的色法又变了；天气热啊，色法又变了；情绪不好啊，我们的色法又改变了。好，所以它一直在改变，这个叫做色。好，那色呢，又可以分为四大元素。以及依靠这个四大而产生出来的24种色法，所以一共有28种色法。好，那这个身体呢，是时常一直都在变化，好，一直都在变化。但是呢，众生啊，众生呢，因为不能够如实实践，这个身体一直在变化，好，所以呢，众生呢，就对这个身体呢。产生了两个很大的烦恼，第一个是执着，第二个是邪见啊，执着于身体，认为这个身体带来快乐，带来喜乐，很执着这个身体，好，这是一个烦恼。第二个烦恼呢，他把身体当作是一个我的啊，所以而引起的身见。好，当你执着于这个身体的时候呢，执着本身就是欲业嘛。好，那你执着了过后，你就希望下次还有，是希望再有这样的一个身体。那你希望再有这样一个身体，你会做什么呢？你就会去造业，对，你就会去造业，不然的话，你什么可以得到，对吗？你要那个，你要一种东西，你一定要去造业才可以得到。不管你去造的是善的也好，恶的也好，总之业造下来就会留下业力，业力成熟的话，它就产生新的生命。那新的生命，佛陀讲，有生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等等。因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蕴啊，所以呢，因为贪爱的关系啊，贪爱与这个色蕴呢，我们就造业而引起的种种的烦恼。所以说这个色身呢，就是伤害我们与轮回的凶手了啊，这个色蕴呢，是伤害我们一直在轮回中旋转的凶手之一。好，这个贪爱的邪见也是一样啊。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色蕴，这个身体呢是我的的话，好，所以在这个相应部这个蕴品，不相应部啊，相应部蕴品的这个第一个地上里面呢，有一个那古拉比达啊，那古拉比达呢，很多事呢都是释迦牟尼佛前世的父亲，很多很多事曾经当过这个菩萨的父亲哈、啊。那在这个佛陀时代呢。他是一个居士啊，那古拉比达有一天呢，就来到佛陀面前，哈、啊，就问佛陀说，啊，希望佛陀跟他讲法。那佛陀说，啊，好。那佛陀说，他跟佛陀说，他身体已经很老了啦，哈、啊，很病了，身体很虚弱，很衰弱了，不知道要怎么办。那佛陀就跟他说，你要训练你的心，让你的身痛，但不要心痛。他就结束了。那古拉比达就摸，什么意思？什么身痛啊？要让身痛心不痛，到底是什么意思？又不敢问他，所以就跑去请教这个问舍利弗尊者了。好，说我刚才听闻佛陀讲这个，那什么意思吗？拜托这个尊者帮我解释啊。那舍利弗尊者就跟他讲说，如果任何凡夫啊，不懂得这个圣教的含义哈、啊，不知道这个圣教讲的是什么东西，没有接触过这个圣者的话呢，他就会把这个身体呢当作是我的自我，啊， 当你把身体当作是我的自我的话呢，那这个身体呢产生变化，产生变化的时候，你那个我就会很痛苦了，因为你把它当作是我嘛。它现在变成虚弱衰老了，不能够听你的话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这样呢，就是说你身痛心跟着痛了。那你怎么做到身痛心不痛呢？那就是说你就要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的自我，这样的话你身痛你的心就不会痛，很简单哈。所以他现在过去知道了，是明白的什么叫身痛心不痛。所以当众生呢把这个身体呢持有这个对这个身体持有邪见有身见的时候，把它当作是我的话呢，也就是痛苦的来源，也就是痛苦的来源所以这个色欲呢，也就是杀害我们的凶手之一杀害我们在轮回，一直在轮回，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带给我们巨大的痛苦，带给我们痛苦。所以说呢，受孕是凶手之一。好，下面进入受孕。好，什么是受？虚领。好，受的意思是什么呢？感受，受是感受，感受什么呢？感受目标的可喜跟不可喜之处。比如说，每一个目标都有它的可喜跟不可喜之处。比如说，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它有可喜之处有可喜之处。当一个人在尝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呢，它有一个 feeling， 一个 mental factor， 这个 feeling 是一个什么 mental phenomenon， 一个什么一个心所这个 feeling 是一个心所。当一个人在尝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呢，这个受心所就会出来去体验那个巧克力的可喜或者可欲之处。那如果说苦的苦药，我们喝苦药吧，当我们喝苦药的时候呢，那个受孕也会出来去体验这个苦药药的不可喜之处，不可欲之处。所以那个受是不是我是不是我？不是，受是一个心所，每一个心所呢都有它特别的作用。所以这个受的作用就是去 experience， 去体验呢这个目标，不管什么目标，眼尘这个是色尘、身尘、香尘、味尘跟触尘都好，每一个尘啊，每一个所缘，每一个目标都有它可喜跟不可喜之处。但是实在体验它的可喜跟不可喜之处呢，就是这个受孕就是这个受。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了解受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把受当作是我的受不是我，我不是受，根本没有那个我，是一个受在扮演它的作用到了。那这个受孕呢，受一共有六种受嘛，远处生受，耳处生受，眼睛见到了一个目标，这个身体受了；耳朵听到声音也会身体受，比如说耳朵听到人家称赞你的声音，马上就身体了受。好，那鼻子嗅到香的味道也身体了受，这个舌头尝到好吃的也身体了受，身体触到什么东西也身体了受，然后意念想到什么也身体了受，所以一共有六种受远处生受，耳处生受，鼻处生受，舌处生受，身处生受，意处生受。那每一种受呢，比如说远处生受，又可以分为三种。比如说眼睛看到可喜的一个漂亮的一个男人，眼睛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就是身体乐受。那眼睛看到不可喜的东西，是身体的苦受。眼睛看到一个东西呢，那个是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又不令人讨厌的呢，就是身体不苦不乐受吗？宁可不苦不乐受。所以远处生受呢，就可以分为三种：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耳处也是一样， 生处什么处都一样，所以六种处在成三，这共有十八种受啊，十八种受。但是呢，凡夫啊，啊，眼睛一触到可喜的受呢，他身体的肉受，他马上就执着了，好、啊，什么正念智慧都没了啦，好、啊，马上就执着，哇，好享受啊，很享受，所以他就执着这个乐受，并贪爱，贪爱，因为这个乐受而起了贪爱，啊，当一个。但因为乐受而起的贪爱过后呢，这个下来的行动是什么？执起的啊，根据一年之二一年法啊，啊，畜生受，受生爱，爱过后呢，贪爱升起呢，比如说吃巧克力啊，刚开始尝一下，哇，好吃，贪爱升起了，这个下来是什么？再来一个，哈哈，这就是再来一个，那个手就伸出去再来一个，这个就是执起了。好、哦，贪爱尝的时候很喜欢，那再来一个就是执取了。那执取的过程呢，你就是造业。执取过后，你就要再来一个，你就要造业吗？不然怎么再来一个？好、哦，你就造业了。造业的时候啊，受生爱，爱生起，起生有，有就是造业。越造下来，有生生命啊。啊，有呢，因为造业留下业力，这个业力成熟，昨天讲了很多业嘛，哈，这个业力成熟之后是会产生新的生命。当新的生命开始呢，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难，所以整个轮回又在那边旋转了。是每一刻都有轮回，每一刻都是十二因缘，啊，所以这个，那所以这个受呢，就是。伤害我们在轮回里面的一个凶手之一，拿着刀剑伤害我们的凶手之一，好，这是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受乐受升起的时候，哈，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尝到了这个舌头，这个升起的乐受，然后乐受带动了爱喜有生老病死等等，不止而已。但这个乐受升起的时候，因为缺乏了正念跟缺乏这个智慧呢，我们也错误的认为这个受是我的，所以有两个啊。这个五蕴呢，五蕴是五起蕴呢是苦地来的，第一苦地。什么是苦地呢？是分地的第一个苦地。五，他当然包括讲生老病死，但是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他说。简略的说呢，无起蕴就是苦地，而这个苦地呢 must be fully comprehended、啊、这个五蕴这个苦地呢一定要彻底的被了知，当你彻底的了知之后，你才知道它所带来的痛苦是什么，你才愿意放掉它。当你不能够彻底的了知苦地的时候，你还是认为这个五蕴是带给你快乐，那你怎么会愿意放掉它？我们不会愿意放掉快乐的，我们要放掉的是痛苦。好，所以这个佛陀讲得很清楚，这个苦地应该被彻底的了知的。那要怎么去了知呢？就要去观它。你观你才知道它是苦的，你不观你怎么知道？你不观的话，就像刚才讲的，一尝到就起了贪爱，起了贪爱就执起，执起就造业，造业就产生新的生命，轮回就一直在循环了。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如果没有智慧呢，去透视呢，我们以为说这个受了，不管什么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好，我们都错误的认为它是我受，就是我，我在受中，受在我中，而产生了有圣见啊，圣见呢是带领我们一直下四恶道的凶手啊，一直下四恶道。但是身见什么都是我的话，那这个我一变化的话，当下你就感到非常的痛苦。当下痛苦，未来呢就是带领我们下四恶道的另外一种更大的痛苦。所以这个五蕴呢，就是我们的 object of observation， 我们就是五蕴，就是我们修观要观的目标。好，如果我们修观没有观我们的五蕴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摆脱苦的。所以这个五蕴是 the object of our observation in Vipassana meditation， 而且它这个五蕴呢是要彻底的被了知， 要彻底哦，一半了知还不够哦，彻底的被了知他所带来的苦，这样我们才愿意放下这个五蕴。当我们愿意放下五蕴的话呢，我们就没有执着了。没有执着的话呢，没有执起的话，就不会造业。啊，当起灭的时候呢，有就灭；当有灭的时候呢，就不会再有生命了。当没有生命的时候，就必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了。好，我们暂停一下哈，休息15分钟。啊，刚才我们讲到受蕴哈，受蕴呢也是伤害我们与轮回的这个怨敌或者凶手之一啊。他刚才讲到这个，当乐受生死而产生了贪爱，而产生了这个身见。同样的，当这个不可喜的所缘撞击到我们的六根的时候呢，因为不可喜的处呢而生起的苦受。当苦受升起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嗔恨排斥啊，必要它，退掉它，排斥，而引申而带动了这个，引申了这个我们的嗔恨。嗔恨升起的时候是意业，好，那我们不能够再控制这个意业，我们就会招口业跟身业，业造下来就会留下业力，业力一旦成熟就会产生新的生命，新的果报啊，所以呢就会带动我们在轮回中一直流转。那不苦不乐受呢，当一个所缘嘛，它的这个不是很可喜也不是不可喜的撞击到我们六根的时候呢，就会生起了一个叫不苦不乐受的。好，这个不苦不乐受呢，一般上呢我们以为什么受都没有，因为它不很明显嘛，不像乐受跟这个苦受这么明显，所以我们就会以为说什么受都没有，而带动了，而引发了我们的无明，引发了我们的无明，以为说什么都没有。好，无明本身也是一个烦恼，好，所以叫做无明，就是不能够如实之见，不知道啊，这个是不苦不乐受。这个烦恼呢，也会带动我们造业等等。好，所以呢，不管是什么受呢，只要我们去执取它，我们去错认错知它为我的啊，一个是贪爱，一个是邪见的话呢，我们就会带动了这个轮回的这个轮子，好，就是带动了这个起，带动了有生老病死等等。好，所以这是受方面的。而这个受呢，要怎么切断这个受啊？不要让乐受生起，不要让苦受生起，做得到吗？做不到啊！这个是自然，当一个可喜的所缘种植到我们六根的时候，升起了乐受，这是自然的过程，谁都没有办法避免，包括阿罗汉，阿罗汉也有乐受，也有苦受，但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不要执起这个乐受。好，当乐受升起了，怎么不去执行呢？观无常了，对的，所以我的口头禅就是观无常了。不管什么身体呢，啊，那时候身体你就观它无常，无常，这样心就不是实体了。这个无常是教育你，不管虽然我们第一次还很不熟嘛，啊，不熟悉这个观无常，那观无常无常还是再来一个，没有关系。刚开始嘛，哈，刚开始小孩子学走路，一定一直跌倒的嘛。东跌一下，西跌一下，跌到他知道痛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走了。同样的哈，我们被这个贪爱攻击的太多次，而带来很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放下了。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些当观无常的时候，贪爱还生气没有关系，但是无常本身这个字呢，就会教育你。好，这个受是会变化的，不要去阻止它。它有这个界，有一个 power， 它会教育你的。所以久而久之啊，你每次观乐受升起，你就观它无常、无常、无常；苦受升起，观它无常、无常。慢慢的，你心就会慢慢的放下、放下、放下。修行是逐步的。好，你一观无常，马上就给放下。那我们今天就不用坐在这边了，你早就解脱了啦。好，不用坐在这边了。所以心是很难训练，但是呢，只要你持之永恒的话呢，最后呢，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不成功的话，没有人会成佛。 啊，没有人会成佛嘛，因为没有人会成阿罗汉，那些会成为成佛会成阿罗汉的都是持之有恒，只要不放弃持之有恒的，你最后一定是会达到彼岸的啊。所以呢，观无常是个非常好用的一个修行法门，而且这个修行法门呢，你不用去禅修里面啊，等我去禅修里面我才来观无常，不需要啊，只要我们的六根呐、啊，时常都接触到六尘，一接触的时候就是你开始修的时候了。这个 anytime any moment 一切东西啊，那时候起了快点观无常，就怕我们提不起那个正念跟这个智慧法门啊，就是怕是那个，不是说没有时间。修行的人说我没有时间，那是绝对他对修行这个正义没有透彻的了解。啊，修行就是 anytime any moment moment to moment。刹那修的，并不是啊，等我退休了啊，不用做工了，哇、啊，没有孩子放下了，孩子长大了，我才去修行。那个时候啊，一坐下来这边痛那边痛，太慢了啦啊！修行就是什么时刻，烦恼一升起，就是你修行的时候了。不用说烦恼升起，六根一接触到六尘，就是你修行的时刻。OK， 好，那现在我们进入这个响应啊。响应这个呢会比较难一点，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是响应、哦、perception 三啊响应，响应呢我们先了解它的意思、哦、响应的这个作用啊是什么呢？响应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它会对它所看到听到闻到嗅到尝到触到爽到的这个所缘啊做一个 mark哦，这个是这样的，比如说第一次看到飞机、哦、飞机是大大的在天空飞的，有一个双翼的、哦、所以他第一次看到呢这个总翼呢就会 mark、哦、那个 note 一个记号标志，它就标志哦飞机是这样的，它记得了。那响应的第二个作用呢是有记得的作用，所以第二次当他在看到这个飞机的时候，之前他已经看过了，所以他这个响应就会出来，就记得这个叫做飞机啊，这个就是响应的作用。更了解它的定义，我们才能解释哈。那我们从你看，从母胎中开始哈，我们从母胎中开始，在里面呢，母胎中呢都是黑漆漆的，一片啊，十月怀胎啊，在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到啊。然后一生出来的时候啊，第一次看到了光明。啊、这个眼睛一接触到这光明，哇，很舒服，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啊、所以他的响应呢马上、啊、眼这个我们有眼处生受，也有眼处生应、眼处生响应、啊、这个又眼处到了生了一个响应，哇，这个光明都是很漂亮的可喜的永恒的、啊、然后呢妈妈呢就喂他母奶了，好，这个母奶一伸进他的这个舌头呢，一尝到，哇，好舒服！这个味道，这个味触啊，是很快乐的，永恒的，是我在吸奶，我在吸奶。同样的，耳朵听到的，这个鼻子嗅到的，身体触到的，都是柔软的，妈妈给他触到的，都是很柔，穿的衣服都是很暖的衣服嘛。所以他的五根所有接触到的呢，他的响应呢全部都认为是快乐的迷人的永恒的，是我看到我听到我尝到我嗅到我触到。当你这样想东西的时候，你的印就加深了、啊、第一次是因为第一次他会记得嘛，当你第一次尝到是快乐的永恒的我的话，那第二次也会加强了他的印象，也是快乐永恒我的，快乐永恒我的。那从母胎到现在，是真从来没有听过佛法，从来没有听过无常苦无我的、哦、那这么多年了，二十年了，三十年了，有的人四十年才听到无常苦无我，所以四十年才开始听到无常苦无我，那要把这无常苦无我灌进你的响应里面，难不难呢、啊？很难呐、啊，因为你已经灌输了四十年，四十年是今生哦，过去生呢？过去生我们从过去生已经灌输了很多无常乐我净，常乐我净。每一次你看五根、六根接触到六尘，你都是观他常乐我净的话，每一次他就加强了那个 impression。好、哦， 那个意识很难再改的，很难再改过来，很难再跟他扭转过来的。所以当意识，所以佛陀有在经教里面呢，时常有看到一些外道的人来问佛陀，说人死后啊，佛陀死后啊，到底还存在啊，还是不存在啊？这个我到底是身体是我还是不是我啊？灵魂是跟我是分开？问了很多这些东西哈，到底我还是无我啊？佛陀就静静，啊，不回答。那不回答，这个人就更加很 confused， 就摇摇头就走了。啊，那阿难尊者就问佛陀，阿难尊者就有点 impatient， 很着急啊。哎呀，佛陀，你是一切知识啊，你当然可以回答，为什么你不回答呢？啊，佛陀说，这个人呢，对这个我执着这么强。好，如果跟他说无我的话 ，he will go to crazy， 他会疯掉，他不能够接受，他会疯掉。所以时机还没有到。那如果说我呢，那根本有违反这个真理嘛，真理是无我的嘛，我不能够说上证违反真理，所以我不能够说。但是呢，要说无我呢，他现在还不能够接受，所以他只好佛陀是很什么呢，放火的，所以他只好不开口了。同样的哈，我们在这个响应呢，从漫长轮回的过去啊，包括我们在母胎中刚刚生出来，一切我们都是标志常乐我净，常乐我净。那现在呢才知道，哦，原来一切都是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所以虽然理论上懂了很多，为什么修起来这么难呢？那是我们的响应啊太强了，太深厚了。好，那这个经典上有给一个例子，比如说一只鹿啊，一只鹿呢，它刚开始呢啊看到人，它的响应呢就表示了人有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啊。那有一天呢，这个鹿呢就去稻田里偷吃那个稻米啊，那个农夫呢为了赶走这个鹿啊，就放在这个稻田上放了一个稻草人，有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的。那这只鹿一看到哇，人就是恶人，鹿是很怕人的嘛，哈、哦，他一看到人马上就逃走了。那到底这个稻草人是真人还是假人呢？是假人。但是呢，这个鹿呢，因为它的响应里面呢、啊，已经印记了，已经标志了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很难再改的，永远没有办法再改了。他只要看到稻草人，他就逃掉了。同样的哈，我们在漫长无始的轮回中，一直标志一切行法、一切有为法都是常乐我净的，很难再改。那所以呢，观无常是最彻底的方法，慢慢的跟它改掉，慢慢的跟它改掉。什么身体就观它无常，苦呢比较难一点哈，先观无常哈，无常无常，到底呢能够真的看到这个现象的生灭吗？现在先不去理这个，先要把我们的这个响应啊给扭转过来，这样才能够如实之见。因为你都一直藏着我净，那个法明明在你面前是无常苦无我的话，但是你口下出来的应啊响应都是藏着我净的话，你跟法不能够相应。你不能够相应的话，就算法在你面前神灭你都看不到，这是很重点来的。对了哈，后面怎么对了对了，这是很重点啊，很重要的一点哈。那在帕奥禅修营呢，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台湾学生呢，当他修到这个观智的时候呢，他所看到的都是无常苦无我，然后他就来我面前，就来到我面前，哭得半死，哭得这个啊，哭得很凄惨。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之前我所想象的都是常乐我净，常乐我净，现在看到的是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他的 shock 啊， impact 太大了，因为他之前没有不像我们已经听闻佛法这么多年的话，还能够习惯了这个无常苦无我，他没有还不是很熟悉的呢，一旦如实实现啊，他们会受不了，就像那个会疯掉，他还没有疯掉，外道呢就是可能疯掉受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的修行呢，很多时候就是要跟这个响应呢斗争啊，要修正我们以前过去错误的响应。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颠倒响，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所有的响应都叫做颠倒响， 没有如实之见啊，所以看的都是错的啊。那你看错东西的话，我们就做错嘛，对不对？因为意念先嘛，意念为首嘛，你的意念 project 出来的是常乐我净，那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什么东西啊，都是常乐我净啊，所以我们就一直的在走错，一直的走错路，一直的走错下去，所以到现在还是在轮回里面。所以这个响应呢，就是伤害我们与轮回的凶手之一啊，所以他是拿着刀剑追赶我们的怨敌，我们的凶手啊，这个是响应。好，那接着下来呢，行运。好，行运呢 formation aggregate， 行运呢，佛陀把这个行运呢啊，再讲一个响应嘛，讲这个故事。这个响应呢，有时候我是被这个响应欺骗了哈、哦。比如说我第一次呢去这个 Connecticut 的时候呢，我这个信徒啊就买了一个这个 kit 啊啊 kit 给我吃啊。kit 是西方的这个食物嘛，那之前都没有吃过 kit 啊。那他也烤得很好吃，那吃的时候啊没有正念啊，正念跟智慧都被烤光了，提不起正念跟智慧哈、啊。所以有时候忙的时候啊，心很快就不能关了，要关的时候心要 slow down 一点，然后静一点才能够关的哈、啊。那就是我一旦忙着学习，一忙这个，所以吃的时候就没有正念，没有智慧了。吃的时候哇这么好吃，那个响应马上出来了，表示好吃好吃好吃，快乐快乐快乐，永恒永恒，这个味道，这个啊，你的这个味道是永恒的哈、啊。这个被这个响应骗去了，好、啊、骗去的还不知道。然后去到这个密西根的时候，比较的清楚，哎，给我买一个 kiss。我说给我买一个 kiss， 然后他就煮了给我，但是我什么吃，很奇怪，怎么这样的？你说我以前吃的那个好味什么都没了，我想说不行，你烤的不好，这好味，又在吃又不行，我说可能是。是不同的吗？先来的 ，OK， 不要紧。第三次我就来到这个，在这个哦哈有，我还是不甘愿，他给我买一个 cheese， 我就叫他再给我买一个 cheese， 是不好吃。后来就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哦，原来我是被我的响应骗去了。哈、哦，其实呢，一切味道都是无常的，啊、哦，一切味道都是无常的。但是呢，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在找回我们以前的快乐，我们在找回以前的快乐，所以你的心在吃的时候，你的心根本没有放在那个 kit 上面，你在找以前那个快乐，是这样这样的，怎么这边没有，这边没有，这个，所以就从这次经验中，又让我智慧增长，总是会增长，哎呦，又被我的想念骗去了，所以到现在呢，什么 kit 放在我前面，我都没有 craving， no more craving。我的朋友听到我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这个苏联的朋友嘛。说 sister， 我要买一个更纯的、最好的 kiss 给你。我说 no no no， 不要了，我是没有 craving 的哈，我已经什么书也没有 craving 了，因为我不再被这个响应骗去。同样的，我们生活就是生活，很多时候呢，就是生活在过去那个响应，被我们过去的响应骗去的。所以有的人他，比如说丈夫死了、太太死了、孩子死了，他活得很痛苦，为什么？他活在他过。因为他就活在过去嘛，他就活在过去，他丈夫啊，他先生啊，他孩子带给他多快乐，他就活在那过去，所以他现在就很痛苦。你只要关那个过去的感觉，那个都是已经消失了，不可能再给老的。就算他现在活着，他给你的也是新的感觉，不会再是旧的感觉。旧的感觉那是我们的颠倒想，我们一直要是它是永恒永恒的，我们一直要活在那个快乐的那一个过去的当时那一刻啊，这个是很深的学问哈。你们在你们生活中呢，可以一直研究，你这样智慧一直增长啊。所以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嘛，我从这次学习呢，我以后就会再被骗去了哈。好，这个就是响应了哈。好啊，我们进入这个行运。行运呢，这个佛陀呢，把它比喻为芭蕉树干。 好，比如说呢，一个人呢，一个樵夫啊，一个农夫呢，他要去这个森林里找这个芭蕉树，要找这个一个树的这个硬木，硬木哈、哦，然后他就来到了一个森林，看到了一棵树，所以他就砍掉了，他要找里面的这个不是硬木，里面那个叫什么软木，啊木芯哈、哦，找那个木芯哈、哦，那他来到了这个芭蕉树根，他就砍下来，然后他就要找那个木芯。所以他一层一层的剥了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结果呢，什么都没有，没有木芯啊，全部都芭蕉树根，它是一层一层的嘛。同样的，行运呢，也是像芭蕉树根一样，没有一个类型，没有一颗芯，木芯的。啊，这个行运呢，包括很多种啊。如果根据阿底达摩呢？除了这个受跟这个想去掉这两个呢，剩下的50个心所呢，全部都叫做行运。好，这个行运包括什么呢？贪嗔痴、正念、精进、邪见、妒忌、我慢，好，还有昏沉、掉举、后悔，这些都是行运。都是行运，但是呢，行运呢有一个首领，有一个首是什么呢？啊？是，对，是 volition 啊。行运呢，在这50个里面呢，它有一个首叫做 volition， karma， 也就是 karma 的意思啊。这个思就是什么？思就是有意愿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有意愿呢要做恶，要做善。啊，那个意愿为首嘛，意愿一出来呢，那么行动就会去做了。啊，这个思是很重要的哈，思就是业。啊，当意愿要出来，我要去行善。啊，比如说我希望呢，我下一次呢，出生在这个有钱人的地方，或者我希望呢，我下一次呢，出生在这天界或等等。那你有了这个意愿的话，你就会去行布施。好，那你行布施的时候，你就许愿。啊，许愿呢，希望通过这个功德呢，啊，让我呢出生在这个有钱人的家里，出生在天堂等等。所以在缅甸呢，有一个禅师者呢，他过去世呢是一个很穷的这个，很穷的这个村姑啊，村姑呢，那有一天呢，在金塔大金塔这个，他们很喜欢缅甸人很喜欢供香啊，供蜡烛啊，给这个大金塔啊。那有一天呢，他在供大金塔的时候呢。看到他旁边有一位受高等教育的，从这城市来的这个受高等教育的这个妇女，啊，那他看看自己呢是一个很穷的，又生长在这个贫穷的村落，没有知识，所以他内心呢是倾向于出生成为一个高等家庭、有受教育的、在城市长大的这个妇女，所以他。点了这个香过后呢，他就许愿了，哦，许愿呢希望通过这个功德呢，让我出生在这个城市，然后受高等教育的女孩的妇女。那这个愿呢，果然呢，实现。那这一次呢，他就是出生在城市里面的一个大学里面的 professor。所以你看这个行运啊，就是这个 volition， 有这个意愿呢。我们身体就是造业，好，造口业也好，造身业也好，善业也好，恶业也好，业一旦造下来，不管是善还是恶，就会留下业力。业力一旦成熟，它就产生新的生命了。就像这个女的产生一个很有钱的高等家庭的受教育的女孩子，那只是一个名相而已哦。有生命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的，所以呢，这个诗呢，也是杀害我们于这轮回的一个凶手，好，杀害我们一直在轮回旋转的生活，不管你的生命多好多高贵呢，最后呢离不开老病死，然后在生命中的愁悲苦忧恼是很难避免的。 好，现在还剩10分钟，你们要问题呢，还要问问题，还是要我继续讲？好，继续讲，好，讲完这个五蕴吧，哈，好。 啊，这个是行运，然后呢接着下来呢是事运了。好，事运呢有六种事啊，一共有六种事 consciousness， 眼事、鼻事、眼事、耳事、鼻事、舌事、身事跟意事啊，六种事。那事的作用是什么呢？事的作用是认知啊， knowing， 认知 cognize， 认知目标啊，是一身体呢它就是有认知的，认知那个目标啊。那个眼视呢只是认知远程的目标，耳视呢只是认知声音，鼻视呢只是认知香，舌视呢只是认知味道，身视呢只是认知触，触包括地火风啊，然后意识呢只是认知这个意，这个法尘。好，所以每一个事都认知不同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众生啊，因为不能够如实之见，好，这个一心很快嘛，一眨眼千万个心事刹那生灭，所以心事很快。我们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呢，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又听到，那如果采集的人呢可能一边吃一边看电视，好，那在消极的人呢他还翘起二郎腿一边摇脚，所以很多个动作啊，眼视也有，耳视也有，舌视也有，身视也有，意识也有，他对这个 program 他的 reaction， 所以很多事都一起来的。那我们都不明白，我们以为说在看一个同时同一个心啊，同一个心在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到等等，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其实很多心呢，很多事都在耳视、鼻视都在生灭的，生灭心的是一个生死的，我们都没有办法了解，而认为是同一个事在看到、在听到、在尝到、在触到等等。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同一个事认为是我的我啊，所以不只是我们现在哦，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比丘呢叫做萨蒂的，他也是有这种邪见啊，他说呢，他跟他的这个同参道友说呢，在轮回啊，在轮回中漂泊的是同一个事，同一个事呢看到、听到、尝到，同一个事呢在体验这个业带来的果报啊，所以他就这么说了。那同参道友是说，哎，佛陀从来没有这么讲，你不要misrepresent， 不要什么啊，错误的传导错误的信息，不要把不对的哈，把佛陀没有讲的，你全部讲错。但是呢，这个萨蒂比丘呢，就证实是这样的，是同一个事呢，听到、尝到、嗅到，是同一个事呢，在漫长的轮回中长寿苦报，同一个事来的。他其他道友呢，没有办法说服他啊，就禀告给佛陀了。佛陀说：“那你叫他来啊。”啊，佛陀就问他说，智者就是这样，智者呢不会说听完人家讲就全部相信了，最好就当面问那个人。所以听说你说同一个事在漫长的轮回中漂泊，是的是，那在佛陀面前谁都不敢讲骗话，佛陀有他心通，所以他说是的。然后佛陀开始责骂他，他说你这个愚痴的人啊，我只是有这么想过，好，从头开始啊，我从来没有教过同一个事在听到、谈到，同一个事在漫长的轮回中教过啊。我所讲的法，他说你这样错误的传达我的法呢，会带给你很大的伤害啊。所以我们不懂，最好讲不懂，不要不懂呢，硬装作懂，而把人家误导，而误导别人呢，我们自己呢伤害自己，是伤害别人。所以说你这样误导我的法呢，会带给你很大的伤害。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所有的事呢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好，为什么叫眼视呢？因为它是依靠眼尘色尘，那依靠这个眼根啊，触到过后而升起的事叫做眼视，而这个声音呢触到耳根升起的事叫做耳视，而眼视是不会走到耳视来的，耳视呢也会走到鼻视来，鼻视也会走到身视等等。好，当那个因缘色尘不再重击这个眼根的时候，眼视就灭去了， 他是不会从一处跑到另外一处的，所以佛陀去跟他讲了这个缘起法。所以这个事呢，因为不能够了知啊，是这个事是因缘法，缘起法是因为缘尘缘根而升起的缘起法呢，我们错认呢是同一个事在做所有的活动，所以我们就被骗了。佛陀呢把这个事呢比喻为魔术师，魔术师呢可以把假的金子啊变成真金，所以我们相信了，这个是真金。同样的，我们的心呐、是被这个事骗去了，以为说看到说同是同一个心，而且这个心是不变的啊，所以我们时常这个被这个事骗了。我们怎么被这个事骗呢？先讲一个。讲一个这个中部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我特别的喜欢。当我最初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整个人好像分散掉，不能够站起来的，因为它的这个冲击力太大了。那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冲击力。这个比喻是这样的，非常喜欢这个比喻。有一个盲子啊，双眼盲的人，一个盲子，天生盲的，天生盲的呢，他不知道什么是青色、蓝色、白色、黑色啊。但是有一天呢，他听到一个人称赞说，白衣、白色的衣非常的漂亮啊，没有污染的纯净，非常的漂亮。当这个悦耳的声音啊撞击到他耳根的时候，他升起了耳识，耳识听到过后，他升起了意识，开始产生执着，对这件漂亮、纯白、没有污染的白衣啊产生了执着。所以他就跟他妈妈要，妈妈给我一件白衣。他妈妈就说，你都是天生的盲子，白衣啊、蓝衣啊、黑衣、红衣对你来说是没有意思的，你都看不到嘛。但是呢，这个盲眼的人呢就坚持说，因为他的执着，对这个白衣的执着太深了，说虽然看不到，他还是要穿上那个白衣，所以说一定要给我。他妈妈就不理他了，不理他，他就去跟他朋友要，跟他朋友说，请你给我一件白衣，纯净的白衣。这个朋友就想说，反正你都看不到，我给你什么衣都是没有，对你起不了作用。所以他就给了他一件黑衣，就是黑衣又黑的像这个木炭这样黑，而且还破破烂烂的，很旧很旧的这个黑衣，又有可能又有孔啊，还是很旧的很黑衣。那他不知道嘛，看不到。就把这个破破烂烂的这个黑衣呢穿上来，穿上过后呢，哇，他的愿望达到了，这个科任啊已经达到了，就很高兴，就到处的去跟人家炫耀，哇，你看我身上穿的白衣啊，多么的纯净，多么的漂亮，到处跟人家炫耀。那别人看到了，每个都偷笑嘛，取笑他嘛，然后说，哎呀，他这个人穿的是黑衣，又破又烂的，又黑的像木炭这样黑，他竟然说是纯净洁白的白衣，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盲子嘛，那就这个事就闹到，就传到他妈妈的这个耳朵。那妈妈说，哎呀，我的儿子这样促进我的阳相啊，他是跟人家炫耀，我做妈妈的有没有脸了，我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所以他回来跟他讲，你穿的是黑衣啦，不是白衣。但是他孩子因为他的执着，他执着很强，所以他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妈妈讲的话。他妈妈说没办法了，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什么办法？就是把他的盲眼给治好啊，把他的盲眼治好，他就会如实实现了啊，他就会如实，他就会活在这个虚幻，这个不对梦境，他活在梦境中了。所以我们他妈妈就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把他的盲眼给治好，让他清楚看到。这个叫如实实现，刚才不是有人问如实实现吗？这个叫如实实现了。所以他就请了一位很善巧的这个眼的医师啊，眼科专家啊。经过这个眼科专家的善巧呢，他就果然把他盲眼给治好了。当他盲眼一治好的时候，眼睛一直看到的时候，一看到身上穿的是又黑又烂又破的黑衣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很高兴。
为什么会高兴？
他是白的嘛。
其他人呢？被骗了。还有呢？ 我们现在不去讲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不去争执，我们看东看问题，如果看这样的话，永远学不到东西了。我们现在是问这哈，不是现在，如果你是啊，你觉得现在看到的是啊，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你会什么感受？
所以说才，所以说他才高兴嘛。因为他一直在想，他穿得很漂亮的衣服，白的黑的是怎么知道？他只知道你很高兴很开心。
OK，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反应哈，在众生都有不同的反应哈。好，那这个人呢，会看到他跟他想象中的哈，又破又烂，一看下去就知道不漂亮了。你可以想象的，虽然你没有看到，你还是可以想象的哈。比如说天界啊，你没有看过天界，你可以想象天界是多么漂亮。但是万一你看到，原来不是你想象，你一定会失望。所以虽然他看不到，他也是可以想象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嘛。看到又黑又破又烂，什么是他想象的那些又白又纯净的白衣呢？啊，所以他一看到说，哇，感到非常的生气，非常非常的生气，啊，又羞耻又生气。啊，因为他已经闲聊了这么久，跟他闲聊了这么久啊，现在怎么去面对别人呢？感到又生气，他觉得这个人呢、啊，欺骗我的人呢、啊，应该被杀掉。好、啊，欺骗给他变这件黑衣的人应该被杀掉。好、啊，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时候呢，我整个人我本来是坐着听的，那听完要站起来，我怎么样都站不起来。为什么？太羞耻了，也觉得很羞耻。同样的，我们都把这个五蕴呢，这个黑衣呢，就是我们的五蕴，五蕴。好，我们这个五蕴呢，是充满着祸患，充满着祸患。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这个五蕴呢，充满着快乐，充满着美丽，快乐、美丽、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到处跟人家炫耀我们的身体啊。好，所以这个，然后这个骗他的人是谁呢？骗他的人是这个心啊，就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我们的心事啊，我们的心呢、啊、欺骗了我们，认为呢我们这个五蕴呢是漂亮的，是永恒的，是我的。所以这个心事呢，这个事呢，也就是成为杀害我们与轮回中的其中一个凶手，一个怨敌。所以佛陀呢，把这个五蕴呢，当作是杀害我们，拿着刀剑杀害我们的怨敌。这杀害我们，就杀害我们在今生，也杀害我们在来生，也杀害我们在整个漫长轮回的相逢。好，那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五蕴。还有什么问题吗？
刚刚师父讲那个受蕴是有三个，就是苦乐。
也是受孕呢，也是受孕呢，也他也是不苦不乐受嘛。嗯。什么受都是苦来的。好，什么受都是苦，但是他不苦不乐，他也是其中一个受，但是那个受呢，他没有乐受，没有乐也没有苦。也是其中很多，对对对，那没有，我们也可以发觉到，比如说你检查你的心嘛，你现在没有乐受，也没有苦受，那不就是不苦不乐受啊？但是因为它不清楚，所以我们以为没有受。受是偏一切心所，每一个时刻都有的心所，受。
就像说那个，我们观察观察，就是五蕴嘛。一讲完了之后，马上就说我们来观察。怎么是我来观察？还是五蕴自己来观察？
哦，所以呢，我刚才就讲过了嘛，哈，我们有观念，我们有这个什么，就是。我们有这个 concept 跟这个 ultimate reality， 我们有这个概念跟这个概念，还有另外刚才我讲什么名词了？自性跟啊世俗地哈、啊，我们讲我来观察，我们是用世俗地来表达这个胜利地和真实地， 所以我刚才讲到了，我们要走中道，不可以啊，全部用这个胜利地来讲东西，真的讲到你活不下去了，啊，所以我讲我来观察这个五蕴，当然是心在观察五蕴了，但是方便大家明导的话，没有说用我，所以听众呢是要执着这个事实地，明白吗？
那法师刚刚说这个观察，我们刚才用
引导
是
嗯
的过去的来
进
来，那这样受跟想
它
观察
也
变成
近的
受跟想，
眼跟近，眼跟近呢，也是表示说眼就是一说这个是很比较 subtle 的，比较 subtle 比较难观的，比如说响应来讲，比如说我们进入禅那，啊，那个比较 subtle 的响应。你也可以去观察到那个响应，静呢是比较粗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啊，我们这个响应就表示这东西好吃啊，马上就可以观得到了。那个在禅那，这个比较禅那所有的心所就是很 subtle 嘛，很 subtle 就是比较远，比较难观察到的，叫做远。静是比较差不多远，嗯，有时候佛陀他重复同样的名词，是因为有的人习惯听那样的名词。所以他讲心，那心跟事有什么不一样？一样嘛，事也是心，心也是事啊。那佛陀问这个叫一个心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叫事？因为有的人他听起心，他就明白；有的人心他听见了事，他就明白。同样的，眼镜人家听了觉得哎，他可以理解；觉得粗细他比较理解。所以佛陀很多时候都是用不同的词代表同样的意思。
这个受想思法，这些都是心所思，嗯，那为什么行运是包括了所有的心所思的受跟想，可是却另外把受运跟想运别立出来变成境，而把其他的五行心所通通包括在行运里面？
这是很好的问题。我没有在经典上看到为什么，但是根据我的判断，哈，根据我的判断呢，根据我对佛法的了解，哈，这个受蕴呢是一个很重、很怎么讲呢？很容易让我们产生执取跟这个身见的。一个心所受嘛，众生都是为受而死，好，众生都追求乐受，不要苦受，都追求乐受，因为追求乐受所以产生了贪爱等等，所以这个受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很大的，也是我们很容易把它当作也是很我们很容易产生执着跟邪见的一个心所。所以呢，我猜测呢，佛陀把它不把它放在行运，把它列出来，就表示 single out 它的重要点。好，响应也是一样嘛。刚才我解释了这么多响应，响应影响我们特别的深，因为我们的电导响嘛，就是因为我们的电导响，所以我们一直做错，啊，一直做错，一直造业，就是因为我们的电导响 mislead 我们嘛，所以这个响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特别跟它分开了。那其他的呢可能会比较类似，贪嗔痴这些烦恼比较类似，因为响应跟受应也不能够讲它是一定的烦恼，啊，但贪嗔痴那是肯定那个是烦恼的，啊，不贪不嗔痴肯定是善的，所以呢他把它放在心不放在行运里面，这是我对佛法了解的一个推断，一个判断。
就是刚才说那个行的发愿或者是体验哈，好像是在这佛法中间占很很重要的位置。那我现在一个疑问就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必须变成是逢要必去办。这样的话，因为就因为你这样反了，就是你对佛陀不尊敬，或者是那种感觉就是出来了，你就有一种羞耻的感觉，对吧？那一般 我觉得好像因为我们如果是平等心的话，有种虚静心在那，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就是说我要许愿说啊，我下辈子要怎么样，或者我一定要干什么事情。那很多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都在说，就佛教里实际上分成三大类，一大类因为大部分。
啊，你讲那个
是放弃的，就这种宗教形式，就是崇拜那种的，就是祈愿，就是烧香拜佛，就是想得到自己的心想所成类型的，这样大部分。然后第二种就是以佛陀是崇拜，但是就是说好像不是就是只是崇拜而已。第三个就是以佛陀为导师来那个学习佛法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如果是每个人都应该变成是有宗教形式的，是宗教徒的，因为体验就是这种。
OK， 好好。
就觉得有点害怕。
好好，这个许愿呢是，许愿并不是说你要去庙才可以许愿的。好，我现在转完经，我心的一个倾向，那个就是呢，许愿只是这样讲出来的，心的倾向，心一定有一个倾向的。就是最好的心的倾向就是什么解脱，所以我转完心，我心的倾向希望这个功德呢让我解脱轮回的痛苦，或者如果我要行菩萨道的话，希望这个功德呢让我继续完成我的菩萨道，这样一个愿，不要特别是我要拿香啊，这是这样拜才来许愿，那个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不是佛教的文化，明白吗？因为我们中国人受文化跟佛教已经混在一起的，有时候呢没有办法分开。好，我本身就从来不拿香，不，缅甸人很喜欢点蜡烛，我是最不喜欢的。好，很多人也很喜欢供花，我是最不喜欢的。好，我的心，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法大人，这些物质外在的东西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是我也觉得他们喜欢我们修习功德。好，因为有的人他喜欢靠这方面嘛，我觉得我不需要。所以呢，佛教并不是拜拜的，那个许愿呢，并不是说啊、哦，我一定要许愿要怎样要怎样，最好的愿把你的心导向涅槃是最好的愿了。好，哎，那个愿你也未必要讲出来，未必要讲出来，只是你心已经知道了，你的心已经倾向去那边，这样就足够了。
那比如说，经过一个寺庙或者是一个什么地方的，应该是平等心来对待，你如果心是不正确的话，那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对我们来说，如果是功夫不大深的话，还是这么一说就好像是有点丢脸的感觉。
不会不会不会，我心过面，我说我也不进去的。佛在心中嘛，法在心中嘛。
就是这么说，但是因为有些许愿的东西在那里就。
所以我现在就是跟你解释啊，许愿是心的一个倾向 ，anytime。比如说你在听完经啊，是不是上德啊，你今天一个倾向啊，这个不用仪式的，也不用喝掌都可以，因为是倾向，你的心要倾向怎么样。好，但如果你的心还执着于这个外在的未来的五蕴的话，你就许愿啊，将来要怎样怎样了。如果你还有执着的话，那如果你没有执着，不再执着这个未来的五蕴的话，你就倾向你涅槃啊，倾向你这个功德能够带你进入涅槃啊，这样就好，没有形式的。他说有形式是刚好我讲到的是有形式的，但是真正的是没有形式。 OK， 好，我们如果有问题。
就是人生里面啊，对那个五蕴跟无情有没有区别？因为就是说即使到后来
有的话都有区别。我们下午再谈哈。好，早上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五蕴哈，那有谁早上没来听的吗？OK， 稍微带过一下哈，因为早上我漏掉两个重点。好，我们今天讲的是呢，就是说一个人呢，好，被这个四条蛇追杀，然后呢又被五个凶手追杀，然后呢又被一个很亲密的密友追杀。那追杀他就逃，然后他逃到一个空村，空洞洞的村落，逃到一个村落，今天早上我忘记讲到这个。逃到一个村落呢，这个村落的房子啊，都是空空洞洞的。不管哪一间房子，他进去呢，碰到的东西全部都是空空洞洞的。所以他走得很辛苦，很想休息一下， 啊，但是呢，他的好友呢，又出现跟他说，这个村落呢，刚才呢被六位强盗打劫，村落的强盗刚被他们打劫过了。他说你最好呢不要停留在这边，你还是快点走吧。好，可能这一个强盗就会再回来。所以这个人呢，听了过后，越在拔腿而逃，逃到一个河流那边。好，我今天就是补充，好，现在就是要补充这两点，第一个就是空洞的村落跟六位强盗。好，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已经讲到了五个杀手，五个凶手，好，怎样杀害我们，在轮回中怎样杀害我们，以一世又一世。那现在呢，我们再谈一下这个第六个，就是我们谈到了四条蛇，五个敌人，跟第六个就是最亲密的我们的密友。好，我们的密友呢，就是我们的贪爱。好，我们出生、吃饭、洗澡、冲凉、睡觉，都是跟这个密友在一起的，也就是跟我们的贪爱在一起。好，我们吃东西都是跟贪爱在一起，睡觉全部眼睛看到的全部都是跟这个贪爱为伴。好，那这个贪爱呢，这个贪爱呢，也就是是圣地里面的极地。好，无极运是苦地，苦地是要被彻底的了知。那极地呢，为什么这个苦地会兴起？一切有因必有果嘛。好，为什么苦地会兴起呢？那是因为我们过去世的贪爱。好，那贪爱有三种，哪三种呢？第一个是贪爱与五欲的享受，比如说贪爱与这个色跟眼两个，好，跟身，鼻跟香，舌跟味，身跟触，啊，它的意跟法。所以这个贪爱就是对六尘的贪爱，或者对六根的贪爱，这种叫做意爱。好，因为这个意爱的关系，我们造了业过后留下业力，业力成佛，我们就产生了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一产生，就有那个五蕴了。但是因为无明跟贪爱又还没有被断灭，所以这个五蕴就成为我们的五起蕴。所以今天早上有人问嘛，五蕴跟五起蕴有什么关系？好，这个阿罗汉没有五蕴，但是阿罗汉没有五起蕴。我们有五蕴，又有五起蕴，这是它的分别。好，这个起源就是我们执起这个五蕴为我的，或者是贪爱与五蕴这两方面。好，一个是贪爱，一个是断邪见。好，那这个五蕴的产生呢，它的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过去的贪爱了。好，过去的贪爱产生了这一世的五蕴，那这一世的贪爱呢，也将会产生未来的五蕴。好，那这个贪爱呢，在我们的一世中呢都有，每一刹那差不多很多时刻呢，只要我们没有正念跟这个智慧的话呢，贪爱就会升起。所以它也是这个贪爱，也就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它所产生出来的果报有时也是刹那生刹那灭的。好，我们讲一世到一世，那个是一个概括，好，一个概括罢了。但是呢，贪爱是刹那生刹那灭，这个产生出来的果报呢，有时候也是刹那生刹那灭的。好，因为这个对于这个意爱呢，啊，有了这个意爱，所以我们就造业而留下了新的啊未来的这个潜业力的潜能。这个潜能呢，就会产生它的果报了。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产生它的果报。好，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爱呢，是什么爱呢？
后有爱。
后有。
后
有就是下一次，对，我们叫有爱。好，有爱 craving for life existence， 有爱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爱。好，所以我们众生呢，为什么提不起心静力来禅修，而砍断这个无明跟这个贪爱呢？其实呢，我们的内心呢，还是很强烈的执着于我们的生命。不但你执着于这个欲啊、五欲啊，还执着于我们的生命。所以到后来呢， 啊，我去美国很多人七八年前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西方人就跟我说阿罗汉是会再来的。我说诶，奇怪，我从来没有听过阿罗汉会再来，就是他涅槃过后会再来回再来世间。好，那那个美国人跟我说呢，我们会比较喜欢这个理论阿罗汉会再来，因为呢就是阿罗汉涅槃过后是没有了，这个理论啊很恐怖，好，不讨人喜欢，所以阿罗汉会再来这个理论很喜欢，他们很喜欢这样的理论。我一听到这个，我就可以看得出了世间的人其实还执着于这个生命，他们不要没有再来，所以后来就可能又出了一个会再来，阿罗汉会再来，但是希望一直在轮回，什么都没有了，那怎么享受啊？没得享受的，好，所以对这个有爱生命的执着呢，其实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我们也提不起这个勇猛精进力呢，去修这个阿罗汉道。好，当证到阿罗汉，所有时机成熟，进入波涅槃，所有的生命都断灭了，因为他的因啊已经结束了，所以他不能够再复生。所以这个理论呢，很多时候呢是不受人家欢迎，因为众生呢还有很强烈对生命的执着。好，那这些执着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不清楚，我们自己看不到的。好，那我们认为呢，四恶道、四恶道的众生啊都是很苦的。好，但是呢，你看到那些动物，每一个动物都很快乐，他们在那边玩啊，猫啊、狗啊在那边喜乐啊，好，猫跟猫、狗跟狗在喜乐，好，他们也很快乐啊。像我们人中看是恶道众生嘛，是很苦，但是他们是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执着于生命，他们也是执着于生命，执着于喜乐，就是这个执着啊，执着于生命，执着于这个五欲呢，使到我们一直造业，一直轮回。好，那这个执着于有爱呢？爱有三种，一种是执着于欲爱，然后有爱跟无有爱嘛。那有爱呢，是跟这个常见相应的。常见怎么是常见呢？常见就是说，他相信呢有一个灵魂啊，从一世漂泊到另外一世，同样的灵魂呢，从一世漂泊到一世，再从另外一世漂泊到另外一世。啊，所以这个有爱呢，时常都跟这个常见相应。好，那无有爱呢？无有爱的人呢，是跟断见相应。他无有爱就是说生命这一次死的时候呢就不再有出生了。好，这只是他的一种实证，一种见解罢了。啊，生命有没有呢？有时候并不是说你相信他就有，你不相信他就没有的。好，这个现象呢是依他的因缘法而操作的。It's the law of nature, the law of causing effect. 是因缘生因缘灭，不管你相信死后有没有出生的话，他是不照你的意愿而产生的，他是照他的因缘而操作的。你的我们的无明跟爱欲还没有被断灭的话呢，我们往生的时候自然有新的生命在出现。好，所以这点呢我们应该认清楚，有时候我们所持有的见解啊，不要太强烈的啊持有我们的见解啊，因为那个见解可能就是放在我们的身手了。所以这三个有爱呢，这三种爱呢，也就是极地苦集灭道嘛。好，这三个爱呢，也就是带出这个苦地的原因。苦地就是五起运嘛，是说我们的五运就是苦地。那苦地呢，是应该被彻底的了知。那极地呢，应该被彻底的怎样断除？对了，好。极地是应该被彻底的断除的，而这个苦地的目标就是五蕴嘛。那极地呢，就是这个爱，好，因为爱源于爱起生起，源于起有生起等等，所以这个五蕴呢，五蕴包括内跟外哈，五蕴跟这个贪爱呢，是我们修毗巴舍那、毗婆舍那的目标，观自的目标。啊，所以贪爱身体一定要观，你贪爱身体不观的结果呢，就会造成起了，啊，起不观呢，就会造成有，有不观呢，就会造业，造业就会留下业力，啊，所以如果是 一个四行者呢，我们就应该对我们的无起运产生出来的贪爱的，就是要观哈，要什么观呢？观无常啊，观苦，观无我，观因缘法。这样观呢，他这个爱呢是不延伸到起啊。当你这样观无常的时候呢，贪爱升起，你观无常的时候呢，放下这个贪爱就熄灭啊。当这个贪爱熄灭的时候呢，它就不延伸到起了。不会延伸到起的时候，你就被造业，我们就被造业，被造业，我们就不会有新的出生了。这种叫做刹那生，刹那灭。好，比如说一盘这个油灯啊，它在燃烧啊。这个灯为什么会燃烧呢？因为有这个油，有这个油嘛。好，那如果这个油灯你在燃烧，你不再增加新的油灯下去的话，这个油灯燃烧到一段日子会不会熄灭？一定会熄灭。啊，同样的，它这个油灯为什么会燃烧呢？是因为这个灯为什么会燃烧？是因为油的关系。这个油呢，就等于我们的贪爱，燃料，贪爱就像我们的燃料。好，那这个每一次六根接触到六尘的时候哈，如果我们不起贪的话，或者起贪，我们观贪、观无常、观它坏灭、观它过患、观它的灭去等等的话呢，它就不会再延伸到起了。所以每一次这样观的话呢，就是说你没有再增添新的油了，对不对？好，你这样观它就灭掉，所以你没有再增添新的油。那这个油灯呢，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自然会熄灭。啊，这个在生命就有讲到，好。所以这个道理呢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修行就是这样，修行就是刹那，每一刻你都要去观它。你一观它，你就没有增加这个性爱的。好，那以前的旧爱呢，因为过去是漫长轮回所累积的旧爱呢，它烧到一段日子呢，它自动会熄灭。但是每一次你没有去观它无常，没有观它幻灭，没有观它过患的话呢，你就增加了新油。你没有去增加新的油的话，这等灯几时才会熄灭啊？永远都不会熄灭，因为你每次都增加新的油嘛。所以修行呢，啊，就是每一时每一刻都要去观它，观它什么呢？观它无常，观它坏灭，观它过患，直到你产生念离。当你产生念离的时候呢，你就会放下，你就不会再爱惜了。当你不再爱惜的时候呢，你就是解脱。所以解脱也是刹那刹那，直到最后呢，你就到了这个彻底的解脱了。好，所以这个爱就是第六个啊，就是我们的密友杀害把我们的头给斩掉的。我们的头呢，代表我们的智慧啊。当贪爱升起的时候呢，我们的智慧就消失了。所以这个贪爱呢，拿了一把利剑啊，这个密友拿了一把利剑，把我们智慧之头呢给斩断了啊。这是佛陀的比喻哈。好，那这个朋友呢，那这个犯人呢，又继续在逃了啊，逃，又要躲开这几个敌人，然后就逃到一个村落，空空洞，一座村落，村落里面的房子呢都是空空洞洞的，所以他就进去，好拿。手里拿什么东西呢？都是空空洞洞的，这表示什么呢？这代表什么？空洞，这个村落的房子都是空空洞洞的。表示什么呢？今天早上大家都猜得很好啊，吃饱饭了，分神了，脑袋不能操作了。
没有主人，他房子没有主人，
没有主人是他这个空空洞洞的房子代表什么？啊，我再讲一个你们就知道了哈。这个村落呢有六栋房子，每一栋都是空空洞洞的。对了，大家要六人就知道了。啊，六类处啊，类处六类处啊，外处六类处。六类处表示什么呢？眼、耳、鼻、舌、身、 好，为什么讲这个六类却是空洞的，空空洞洞的，一的无的，无的，啊，空空洞洞的，比如说眼睛，眼睛如果没有色尘撞击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啊，没有这个色尘撞击，眼睛是空的，洞空的，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看眼睛什么都不能用，啊，因为没有色尘撞击嘛。声音也是一样，没有声音，对不起，这个耳朵也是一样，耳根没有这个声音撞击的时候呢，它是不能够没有用处的，是空的，是虚的，是无的。鼻子也是一样啊，没有香味撞击呢，这个鼻子是只是一个模型给你看到哈、啊。舌头也是一样，身体也是一样，意也是一样。你没有去想东西，在这里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意根本是空的、虚的、无的啊。所以佛陀呢，把这个六个村落呢，六个空洞的房子，啊，把我们六根呢比喻为六个空洞的房子。那一个贤明有经验的参学者呢，他只要一去研究一下这个眼睛啊，他就知道了这个眼睛是空洞的。他只要去研究一下这个耳朵呢，他就知道了耳朵是空洞的。好，如果我们要研究这个自信度的自信度来说呢，哈，我们比如说我们观四大，观到全身呢都是色系的时候，然后你就观这个眼根这边，眼根这边也是很多色系的生灭生灭。那其中呢，有某些色系呢，它是对这个光啊特别敏感的。当这个光撞击它的时候，它这个就特别敏感。这个特别敏感的这一个色系呢，就叫做眼根。啊，而这个色系也是生灭生灭的。好，那光如果没有撞击它呢，它就不敏感了。好，所以这个眼根也是因缘法来的，所有缘法都是空洞的，好，不只是眼根罢了。好，好，那在这个声音部的佛陀也写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写了一个例子叫做弟子，啊，吃弟子，弟子啊，吃弟子的那个。有一天呢，越国王呢，他突然间听到了外面呢有人吹这个笛子。啊，那个声音非常的悦耳，说这个悦耳的声音一撞击到耳根呢，啊，没有正念，没有智慧呢，就马上升起了乐受。那乐受我们不能够观乐受无常、苦无我的话呢，就会升起了贪爱，啊，就会升起了贪爱。所以这个国王呢，因为没有正念跟智慧嘛，所以他升起了对这个悦耳的笛声啊，升起了很强的贪爱。所以他就跟他的臣民讲说，我要把这个声音，把这个声音给我找来。好，那这个臣民讲说，陛下，啊，陛下，这个声音呢不能够请他来的，因为他是由笛子还有加上一个会吹的，很善巧会吹的人，这个结合起来呢才会奏出这种悦耳的声音。那这陛下说，我不管这么多，我的就是命令啊，你把声音给我找出来。好，那这个官员呢就没办法，就把那个笛子拿出来了，找出来了。我说我不要笛子，我要声音。那这个官员就说，笛子呢，这个声音呢是从这个笛子里面吹出来的。那官说啊，这个声音在笛子吹出来，他就拿来看一下，东看西看，看不到声音，就跟他摔破，跟他摔到地上，看他可以发不出，可不可以发出声音哈？摔了过后呢，也发不出声音。啊，结果呢就把它弄得粉碎，粉碎过后呢也发不出这个声音。所以这个佛陀呢就给了这样的比喻，所以我们的六根呐，是要有因缘具足它才会产生作用。因缘不具足呢，这个六根呢就像六间空洞的房屋一样，完全没有用处的。好，好，那过后呢，这个六个强盗，六个打劫村落、打劫这个房屋的强盗是什么呢？六外处啊，六外处。刚才讲到是六内处，这个六外处为什么讲这个？六外处是打劫六个空洞村落的强盗呢？为什么？奇怪了，怎么了？ 昏昏沉沉，所以佛陀讲啊，吃饱饭过后呢，就是昏沉的时刻了。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啊，时常被这个可喜或者可欲跟不可欲的色尘攻击。好，我们眼睛呢，被可欲的色尘攻击过后呢，我们产生了贪爱。被不可欲的事情攻击的时候呢，我们产生了嗔恨，所以这个六外处啊，一直攻击与它可欲跟不可欲的之处呢，一直攻击我们的六根啊，比如说声音，悦耳的声音，比如说人家称赞我们啊，称赞我们的声音是可喜的、可欲的声音，一撞击到我们的耳根的时候呢，升起了喜悦啊，升起了这个乐受。那时候升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执着于这个人家称赞我们的这个声音。人做梦呢，都会在梦中啊，再次的浮现起来。那第二天看到他呢，心中就期待，希望他多称赞几句，哈、啊。所以心就是这样。那如果人家毁谤我们呢？如果人家毁谤我们呢？这个毁谤的声音一撞击到我们的耳根呢，就升起了苦受。那苦受升起过后，我们就升起了嗔恨，啊，升起了嗔恨。那当下呢，我们就被这个嗔恨之贼攻击了，啊，被这个嗔恨之贼攻击了。好，那既然讲到这边，顺便再问一个问题：当这个，比如说这个，人家毁谤我们的声音啊，撞击到我们的耳根，升起了耳触嘛，耳触生受，升起了苦受嘛，好，苦受。那苦受不能够关，就升起了嗔恨。好，那现在。比如说人家攻击我们，诽谤我们三分钟，啊，三分钟我们的苦受一直升起，嗔恨一直升起。那三分钟过后，那个人停止了，停止在骂我们了，好，耳处灭了，耳处灭的时候，我们的嗔恨，我们的苦受有没有灭？没有灭，这不是有违反因缘法？是吗？佛陀说，一切有因缘生法嘛。现在没有耳处了嘛？那这个苦受是由耳处而升起的。现在耳处已经结束了，为什么我们的嗔恨、我们的苦受没有结束？啊？意处还在作祟啊？什么意处呢？还会回想，还有呢？那个还不是重点，没有说重点。对的，执着了，执起了。好，所以根据因缘法啊，当这个没有触的时候呢，受是不会升起的。好，现在人家没有再回谤我们了，为什么我们还升起苦受，还升起这个嗔恨？不止如此哦，这个嗔恨可能再维持一个小时，可能维持整天。啊 ，spoil the whole day 啊，整天都被这个人家诽谤，三分钟罢了，就把人情绪弄得哈、啊、乱七八糟，甚至到明天还在生气他、啊，为什么呢？这个因缘已经消失了嘛，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个嗔恨，还有这个苦受？那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好、啊，所以重点是我们的执着，执着什么呢？执着那个苦受是我的，我的，我的。这嗔恨也是我的，我的，我的，因为这个执着于他，苦受为我的，我的，我的，所以他是不会消失。你只要把这个苦受呢，观为无常无我的话，他很快就会消失。啊，所以一个修行者呢，啊，有一个比喻哈、啊，比喻一个凡夫啊，没有修行的人啊，当他心中起嗔恨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嗔恨呐、啊，刻在这个岩石上。岩石上你刻很久啊，都会消失的。好，可能下一次呢，啊，幸运的他这个人呢，再出生为人，他看到那个岩石上他刻下的嗔恨，他下一次他还得看到他刻下的那个嗔恨字在那边。啊，这是一般人凡夫的反应。好，那如果是一个禅修者呢，一个修行者呢，他嗔恨升起的时候，他要观，观什么呢？本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好，就像是在这个沙滩上写字一样， 你在沙滩上写一个字哈，啊，写下，它就是留下了痕迹。但是呢，当海水一冲过来，就把这个你写下的字给冲掉了。好，所以修行者呢，就是要观它，虽然不能够马上灭掉，还等那个海水冲过去，它才灭掉。好，但是毕竟被灭掉了，就像第一个像刻在岩石上，下来之后看到自己的身份。好，那如果一个圣者呢，如果罗汉圣者呢，他把这种东西，这个情绪呢，只是写在纸上，根本就写不出来。啊，你还没有写，他字都不成形。好，所以这个三个境界，那我们呢，做不到把这个情绪写在纸上呢，至少呢，把它写在沙滩上。好，不要把它刻在岩石上，刻在岩石上，现在是看到那个尘埃完全都没有灭掉。哦，佛陀一切法都是生灭无常，是吧？很快就灭去了。为什么它不灭去？那是因为我们的执着。所以，如果我们认得出自己的执着呢，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好 ，OK， 好，好，讲到这个盗贼呢，六个盗贼呢。所以这个盗贼时常无时无刻的都在攻击我们，啊，那这个，由触啊，从这个六根呐，啊，进入触到我们的六根呢，攻击从这个六根呢，由这个触而升起的各种各样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而我们就是反映这个苦受升起嗔恚啊，乐受升起贪爱。不苦不乐受生起无明，无明啊痴，所以呢，这些都是造业，所以我们时常被这个六贼呀 啊打劫，被这个六贼打劫。那讲到这个畜呢，啊，佛陀又给了一个比喻哈，佛陀的比喻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哈。他说这个畜呢，他把这个畜呢比喻为一条牛啊，一条牛呢，它被这个它的皮啊被剥没有皮了的。啊，剩下肉被剥开了的，没有皮的牛，这个没有皮的牛呢，它不管站在那里，站在墙壁上呢，它就会被墙壁上的寄生虫咬，好，啊，因为它就没有皮了嘛。然后如果站在水呢，就会被水中的寄生虫咬；如果站在这个稻田上呢，也会被稻田上的寄生虫咬。不管它站在那里呢，它就会被寄生虫咬。好，啊，同样的畜也是一样。处呢，只要我们不睡觉的时刻，啊，我们的眼处就时常被这个可喜跟不可喜的强盗打劫，啊，我们的耳呢被可喜跟不可喜的声音打劫，我们的鼻舌处都是被可喜跟不可喜的这个object 这个什么object 打劫啊。所以呢，佛陀就把这个六外处比喻成打劫我们六内处的强盗。好，那接着下来呢，那这个人呢又在继续跑了啊，害怕这六个强盗呢，所以他又继续跑到一条湍急的河流啊，湍急的河流呢，那此岸呢是充满着随机，啊，那此岸呢？刚才已经讲过了，叫做圣境，或者叫做有圣境。啊，有圣境为什么是充满着危险的此岸呢？啊，有圣境呢，巴利文叫做萨嘎亚利奇。啊，萨嘎亚呢是两个字的组合，萨跟嘎亚，萨是有的意思，嘎亚呢，嘎亚有两个意思，南玛嘎亚跟鲁巴嘎亚。南玛嘎亚是名声，鲁巴嘎亚是色声，啊，名声跟色声，所以萨嘎亚呢就是有名声跟色声，啊，萨嘎亚就是有名声跟色声，再加上一个 利气是邪见，啊，所以呢邪见就是错误的认为嘛，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认知呢真正存在的是名声跟色声，但是他错误的认知呢，这个名声跟色声为一个我的自我， 所以才叫做萨嘎亚离体，叫做有圣见。如果是单单没有那个离体，没有那个邪见呢，真正存在的是名声跟色身而已。加上一个邪见，就错误的认为真正存在的名声跟色身呢，是一个我的。好，那这个萨嘎亚离体，这个有圣见呢，是依什么而升起的呢？源于什么而升起？来想一想，现在你们要打瞌睡。源于什么而升起？什么东西都要源于一个东西而升起吗？啊？源于什么而升起？啊？对的，源于名色啊，源于名色或者是源于五蕴而升起。啊，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作是我的自我。把我们的受蕴当作是我的自我，把我们的想蕴当作是我的自我，把我们的行蕴呢，造业的一切呢，当作是我的自我，把我们的视蕴看到听到，嗅到等等呢，当作是我的自我，而产生了这个有圣见。那这个有圣见呢，是。这个因为这个有圣见啊，我们的头啊永远都朝向四道。如果我们要把四道之门啊永远的关闭的话呢，我们第一个要斩除的就是这个有圣见。啊，因为圣见一斩除呢，我们过去所造下的恶业啊，就失掉了那个 power， 失掉了那个力量，把我们带入四分啊，带入这个四二道四二气，所以这个有圣见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充满的危机哈。那一旦这个有圣见被弃除呢，我们所有的过去是所造的漫长轮回中所造下恶业，会带领我们下四二道的那些恶业啊，就失去了它的力量了，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出生在四二道。啊，所以很多人就是，很勇稳静静的，要断这个有圣见，啊，他断了有圣见呢，就安全了嘛。那最多还有气势再来，那气势呢，怎么享受呢，都被降世而道。啊，所以呢，觉得在佛陀时代，比如说利萨嘎，利萨嘎是女施主第一个，还有那孤独长者，他们都是悉陀洹，但是呢，他们都不愿意证到阿罗汉。所以说他们都愿意在畜生啊，在畜生天上啊，然后梵天啊，然后享受畜生的生命，再进入波涅槃，再证到阿罗汉。因为有圣见被弃除过后呢，不会再下十二道了，都很安全了，可以慢慢的享受这个啊，在畜生的时间让你享受，好，啊，永远都不会下十二道。所以很多人呢，他证到西陀洹过后呢，他就满足了啊，因为他要再享受一下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有圣见。那怎么断除这个有圣见呢？有圣见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啊。那怎么断除这个有圣见呢？怎么断除啊？嗯，对的啊。所以要断除这个有圣见呢，就是时时刻刻啊，六根触到六尘的时候呢，你就观它为无常苦。苦是比较难的哈，无常、无我、无我，一直观察无我。那观无我的时候呢，也是无我很抽象嘛，哈，无我呢，这个讲到无我，这个我是谁呢？哈，这个有圣见，这个无我，这个呢，一直都很让人很困扰哈。不只是我们现在哦，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这个参那的，参那呢，当佛陀出家的时候呢。啊，当悉达多太子出家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马车夫跟着他后面的，记得吗？那个参那啊，参那哈，所以他当他要出家的时候呢，他跟着他，这个参那是跟他一同出生的，一同出生，一同游玩，一同喜乐，包括他要出家的时候跟他一起接他陪伴过他。那佛陀出家之后呢，这个参那也跟着出家，好。但是这个参那呢，就仗着自己呢跟佛陀的这个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升起了一个我慢，升起了很强的我慢心啊，对其他的同参道友呢， 都轻视他们、啊、因为这个我慢的关系、啊、很多他的亲戚好像、啊、那些亲戚呢都证到了这个西陀罗道佛、不是证到阿罗汉道佛，但是前那呢什么都没有、啊、因为那个慢在作祟嘛、啊、那当佛陀呢要进入波涅盘的时候呢，佛陀呢给了他一个 penalty 处罚，他处罚这个禅那，他说所有的比丘啊都不可以，都不要跟禅那讲话，这个处罚是很严重的。当你是出家人，所以比丘不跟你讲话，你的整个出家的生命生涯好像就结束了。所以当这个禅那一听到说佛陀已经涅槃，已经够让他伤心了，又处罚他，这个给他一个这么严重的处罚呢，哇，他感到非常的，他升起了很强的恐惧感，升起了是很强的恐惧感过后，他就很用功的修行、啊、很用功的修行，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的善巧了、啊、他很用功的修行。有一天呢，他在打坐的时候，他就观无常苦无我、啊、无常苦无我，观无常 OK 可以明白、啊、观到无我的时候呢，他有一点障碍了，无我无我无我是什么东西呢、啊，如果说没有一个我，坐在我这边打坐的是谁呀、啊？我在这边打坐，这个是谁呀、啊？那无我是什么东西啊？这个问题啊，我们时常都会啊，这个听众啊，都会问起的。所以，因为这一个他不能够突破这一个，所以他不能够证到阿罗汉。所以有一天呢，他就不行，这样下去不能够突破，所以他就思考一下，到底谁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还想一想呢，他就找阿难尊者。啊、阿难尊者，很多人都进入波涅盘了，释利弗尊者他们目前尊者都进入波涅盘了、啊、只有阿难尊者跟释佛陀是多年，他应该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是请教阿难尊者。那阿难尊者呢就跟他说、啊、那世间呢的人呢都陷在两种见、啊、一种叫做世间的人呢都认为呢、啊，一切现象呢都是永恒的存在的、啊、这个就是常见、啊、另外一种人呢认为一切现象呢结束过后就断灭了、啊、这个是断见。所以世间的人呢是现在这两种见，不是常见呢就是断见。那阿难尊者呢就跟他说、啊、排开避开这两种见、啊、佛陀说呢，缘以无名行生起，缘以行事生起，缘以事名色生起，缘以名色六处，缘以六处处生起，缘以处受生起，缘以收爱生起，缘以爱起生起，缘以起有生起，缘以有生生起，缘以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生起了整堆的苦印。所以从这个十二因缘的过程中呢，从来不谈一个人的，不谈众生，不谈人的，只谈什么？有这个因存在就有这个果，有无明这个因存在呢就会有这个行、啊、有这个行存在呢就会有这个事，有这个事存在呢就会有这个名色。所以谈的都是因缘生因缘灭，从来不谈一个人的，这个就叫中道了，中道、啊、所以当阿难尊者跟他解释这些的话，他突然间就豁然开朗了，就明白了这个无我是什么意思。所以要了解无我呢，你一定要了解因缘法，你不了解因缘法，你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所以整个佛法的重心呢就是因缘生因缘灭罢了。那很多外道的人呢时常问佛陀这个问题啊，世尊啊，涅槃的时候到底还存在吗？还是永恒的断灭？这个世界是永恒的吗？还是不永恒的？啊，人死了过后呢，到底这个灵魂呢、啊、还存在？这些问呢，这些种种的问题啊，都是源于这个他的内心里面是有了这个我，以这个我来发问问题的。但以这个我来发问问题的话，世尊很多时候都是不要回答，他说你这个问题 is not properly formulated， 你这个问题问错了、啊、问错了他就不回答你的、啊、那回答你只是源于这个而升起这个身，因为这个身体而另外一个身体，当这个灭的时候 过有生过灭，所以他世尊看问题呢，他不把这个人呢放进去的，他只是把这个因缘生灭法放进去。如果你能够了解到这个生缘因，这个因缘生灭法呢，你就会了解什么叫无我了。啊，所以 the non-self nature is to be comprehended by way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啊，无我的这个教法呢，是一定要通过因缘法才能够彻底的认识的。这点非常的重要，要把它关进你的电脑里面，啊，不要关进其他东西，哈。好，所以这个有圣见呢，是源于这个无蕴而升起的，啊，因为源于这个无蕴呢，无明呢还没有被斩断，而又不能够如理作意，啊，这个无蕴为无我的话呢，所以有圣见呢就一直的滋长，一直的啊滋长生长了，啊，所以刚开始呢，我们要如理作意，如理思维它一切升起的现象呢，从身体，从思。这个情绪上呢，哦，从我们的明法上升起的现象呢，我们如理受益它无常苦无我。好，那有一次呢，这个马哈婆提达啊，马哈婆提达呢，他就问这个舍利弗尊者，他说：“舍利弗尊者，要怎样受益啊？啊，要怎样受益呢？一个人呢，才能够证到西陀含道果？”那舍利弗尊者就跟他说：“哈，要受益。”这个五蕴呢为无常生灭会坏灭为苦，好像见，好像 cancer， 好像空的虚的，然后好像是陌生的别人的不是我的陌生的，然后无我的，他讲了十个，无常包括无常苦无我，比如说作为他生灭，作为他为无常，作为他断灭，作为它为苦的，作为它像见证，作为它像灾难见，作为它为像坑蛇见难以忍受，然后作为它为虚的空的别人的无我的。他说如果你作为这个舍利弗尊者说，如果你这样作为五蕴这样的话呢，最后呢你就会证到虚脱和道果，所以这个作为非常的重要，如理作为用意说慢慢去高，就如理的受，如理受益的意思就是跟着他这个实相，跟着实相，实相就是无常苦我嘛，跟着实相这样去受益他，也就是如实之见了。好，如理这样受益他的话呢，你最后就会达到西陀含道果。然后呢，这个马哈口提达一直去问他，那如果一个人达到西陀含道果过后啊，他怎样才可以达到这个斯陀含道果呢？怎样才可以达到斯陀含道果呢？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同样的道理啊，舍利弗尊者同样的观法啊，也是观察刚才我讲的，你就是达到了斯陀含道果。那么马哈果提达又问他，那怎样证到阿那含道果呢？同样的暗示，同样的这个回答。同样的观这个五蕴为无常生灭断灭 为苦的啊，像见一样，像这个灾难，像这个坑者啊，空的虚的别人的无我的，你就证到了这个阿那含道果。那到了二罗汉呢，要成为二罗汉也是同样的观法，所以这个如理作意是多么的重要啊。如果一个人呢要真的要证到这个圣果呢，你需要这么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观无常，观正念一个不重要，不是不重要，不够啊。比如说嗔恨升起，你正念知道嗔恨还是不够的，你要观它为无常苦无我，观它为断灭，观它为因缘法，你这样才有机会到最后如实实践一切究竟好的事，真实的消灭，真实的生命，真实的苦，真实的无我的。好，刚才呢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有生见，现在我们继续下去。这个人呢一直跑到一条湍急的一条爱河，这条爱河的河水呢流得非常的湍急，我们叫做暴流。 所以一共有四种道理，要度过这个道理呢不容易。好，所以一共有四种道理。第一个叫做意道理。为什么叫道理呢 ？Oga 啊，道理的意思就是他把友情呢冲到这个生死轮回的大海洋。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倒流呢很难越过，所以叫倒流。所以这条很难越过，又把众生呢冲到这生死大海洋的呢，一共有四种。第一个叫做欲倒流，第二叫做有倒流，第三呢见邪见倒流，第四呢无名倒流啊，一共有四种。好，这个欲倒流呢，这个欲就是对五欲的贪爱嘛，啊，这个对五欲的贪爱，这个倒流的也很难越过，所以呢，很多人呢就很难把对五欲的执着放下而出家修行。好，好像你们问问自己嘛，为什么放不下自己？放不下这个家庭啊，放不下事业啊，放不下这些，连这个头发都放不下。所以当然这个头发就要考虑的很久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欲倒流了，更不要讲其他更重要的哈，太太啊孩子啊父母啊家庭啊房子的都放不下，所以这个欲倒流呢很难越过的。好，那佛陀在这个中部第二部中部第二章呢，这个一切漏经，一切漏经有讲到说这个欲倒流呢，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如理作意它，或者是我们作意错误，不如理作意这个欲倒流的话呢，这个欲倒流呢会更滋长，会增加滋长。怎么说不如理作意呢？怎样作意呢使到这个欲倒流呢更加滋长？你们想想你们的经验，怎样做你知道你对这个无欲更加执着呢？对的，因为如果我们众生啊一直注意这个色尘啊色身相位触法呢，这都是可爱的可喜的诱人的了，诱人的话呢，这样呢我们的欲暴流啊就会继续滋长，不会消失。所以我们要灭掉，要灭除这个欲道流呢，我们就要如理作意啊，如理作意它为这个五欲呢带来的都是痛苦啊，要作意五欲带来的都是痛苦，所以呢这样作意它，我们对五欲的执着呢它会慢慢的减轻啊。这个爱呢，比如说佛陀也在这个玛干利亚苏达玛吉曼尼沙亚啊中部有讲到，比如说一个麻风病人呢，麻风病人他的手指有个快要什么收缩起来了，因为他有里面有很多菌，很多个细菌，很多菌呢，所以他就很痒，就很痒，然后慢慢的他会收缩起来。他这个痒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烧它，烧痒啊，烧痒它，或者呢，那些麻风病人呢，就要放在这个热水啊，火啊，这样跟他烤一下，他才会舒服。好，所以呢，像这个。痒起来的时候，痛起来的时候呢，它就生在火上，跟它烤一下。在烤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患处啊，其实是越来越严重。好，就像我们有过经验，比如说我们生的脓要好的时候啊，它特别的痒，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哈。那痒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再去烧痒的时候呢，它其实呢会越来越严重。我们都知道都有这个经验，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忍住不去烧痒它呢？不去 scratch 它呢？为什么很多人都忍不住痒就马上就要去抓它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往里面抓的时候还看不到，为什么里面是抓去 scratch 它吗？可以的，同样的这个麻风病人呢，他知道了，其实他知道了，他去给火烤的时候呢，是他的患处呢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呢，在烤的过程中啊，他得到很多的舒服，很多的享受。同样的，我们养的时候，我们 这个抓的时候呢，我们也得到一些享受 enjoyment。 为了那个短短的这个享受啊，我们忘记了它这个越抓它的坏处就会越严重。所以为了这个短短这个享受啊，好，我们忘记了这个它带给我们更大的伤害。无意意就是这样啊，好，我们的无意就是这样，我们的贪爱就是这样的。无意呢，你越享受呢，它就带给你更大的伤害。你要这样看它的话呢，这个欲道理呢就容易越过。那如果你是不如理作为他，认为这个欲道理呢是可喜的、可乐的、啊、快乐的话呢，那我们就会更加的去执着它、啊、所以呢要怎么断掉这个欲道理呢，你就如理作为他为危险的、啊、可恶的、不愿呢，有害的啊，这样呢，我们才就不会去学习它。啊，这个叫欲道理。那第二个呢，有道理，有就是智慧生命啊，智慧生命刚才已经讲过了哈，智慧生命这个也是很难越过的，就是因为智慧生命呢，希望每一次都能够再来啊，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没有办法提起清净力呢，去修这个阿罗汉道，去解脱这个生死轮回。因为呢，其实在我们内心深处啊，我们还有这个有道理，我们还执着于生命，所以执着于生命呢，我们就提不起清净力，去越过这个道理啊。所以有道理是很难越过的。那要怎样？我们要怎么作为它呢？我们才可以减轻或者断除掉这个有道理呢？我们要受益这个有这个生命呢，是充满着祸患的。如果你一直受益啊，生命是可乐的、可喜的、充满快乐的话呢，是要成阿罗汉了啊，成阿罗汉都没得享受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受益，生命是痛苦的，是充满祸患的，有老病死、有忧愁苦悲恼等等的话呢，那你才会有这个决心要越过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是很重要的哈。如果你作为他可喜的生命到处充满着喜乐的话呢，所以提不起清净力去修行了。所以呢，我们要作为他是不可喜啊，是充满着危险的，这样呢我们才有机会越过这个有道理。好，第三个邪见道理。邪见道理有很多啊，包括对这个一共有62种邪见，所有的邪见呢都是站立在这个有生见那边。有生见啊，这有生见刚才也讲到很多了啊。那怎么越过这个有生见的道理呢？或者是其他道理，就是不相信因果的道理啊，有生见的道理呢，你就是要施以我们的五蕴呢，内外过去现在未来等等呢，就是无因为无常苦无我，一直是无我啊，无我呢是针对这个见道理的。那如果你时常是说有我的话呢，色是我，我是色啊，受是我，我是受，事是我，我是事的话呢，那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越过这个见道理了。好，接着下来呢，无明道理。什么叫无明？什么是无明？对的，不了知是甚至叫无明。所以在经典思想提起无明，无明什么是无明呢？不了知是甚至这个不知苦谛。什么是苦谛呢？生老病死等等，总之无起蕴就是苦谛。之所以无起蕴为执着它，以爱而执着它，或者以邪见去执着它呢，这个就是苦谛了。好，不知道这些呢就是无明道理。然后呢，不知道这个贪爱啊是痛苦的来源。为什么无蕴会生起呢？那是因为过去是一个贪爱啊，现在这个贪爱呢又产生下一次的无蕴，所以不知道这个贪爱呢就是造成这个无起蕴一直生起的原因呢，这个也叫做无明。好，然后呢也不知道呢这个名色呢最终呢会断灭的 啊，如果贪爱的熄灭呢，贪爱熄灭过后呢，无起运就会跟着熄灭，也不知道这个叫做苦集灭，不知道这个灭地啊，啊，也是无明道理。然后最后呢，并不知道呢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向灭掉这个无起运的，可以通向灭掉这个对无起运的执着的这条道路，也不知道的话呢，也叫做无明道理，就是不知道苦集灭道地，不知道道地呢，也叫做无明道理。好，这四圣地呢是整个佛法的中心。好，所以呢，作为一个佛教徒啊，如果别人问你们我们的宗教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这个四圣地。那佛陀说，佛陀比丘啊，就是众生呢，你跟我啊，众生呢，你跟我呢，到现在呢，还是不能够解脱这个生死轮回啊。那是因为我们呢，都不能够透视四圣地的关系。一旦我们能够透视、特别的了解四圣地呢，我们就能够解脱了整个生死轮回。啊，所以呢，我们这位佛教徒呢，一定要去研讨这个四圣地。啊，从理论上先研讨，然后呢，把它放在生活上修行。很容易修行嘛，一切贪爱生起就观看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这个就是修行的道理嘛。好，这四个道理，然后呢，要越过这个道理呢，要有它没有木筏，没有木筏，又没有船，又没有渡船，又没有渡桥可以渡过，可以渡过，所以最后呢，他自己呢就采集了一些草木，一些树枝呢，跟他制成了一条木筏。好，那通过这个木筏呢，他用自己的手足啊挖过去，挖到对岸过去。所以这个木筏表示什么呢？八正道。好，八正道呢，也就是四圣地的最后一个道地，也是朝向解脱唯一的道路。好，所以佛法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佛陀呢跟你讲苦，不是就此结束的。好，苦啊苦啊苦啊，怎么解脱？好，他还跟你解释了一条道路，啊，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优处了，优点了。好，那有的宗教会跟你讲苦啊苦，但是怎么解脱？好，说嗔恨不好，嗔恨不好，但是怎么克制嗔恨呢？他没有跟你提出一个很好的这个法门出来，但是佛法呢就有这个很好的方法来解脱我们所升起的烦恼等等。好，发生到呢，第一个是什么呢？正见啊，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心性、正念跟正定，这八正道呢，也可以分为三阶或者戒定慧三阶。正见、正见跟正思维呢，叫做慧学；正语、正业、正命呢，戒学；正心性、正念跟正定呢，是定学。好，虽然是慧开始，好。好，我们再来看那个慧学。正见，什么是正见？缘起是其中一个正见，还有呢？是我们不要只是会背，不知道意思哦。哦，可以背的古瓜烂熟。正见，正见是什么？哦，不知道，呵呵，这样还不够啊？什么是正见？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呢？对啦，对的哈。了知四圣地是叫正见，这是最彻底的。啊，了知四圣地，所以正见呢跟智慧是同一个意思。啊，正见智慧是同一个意思。哈，了知四圣地叫做正见。然后正见呢，又可以分为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在出世间正见的时候呢，这个正见呢，当一个人证到悉陀洹道，好，这个道心的时候呢。这个道心里面呢，就有这个八个正，这个八正道了。其中一个正见，这个正见呢，就是透视涅槃，叫做正见。这个叫处世间正见。在那个道心悉陀洹道心的时候，它就是了知苦地，灭除疑地，然后证悟道地。开展，证悟灭地，第四个呢，开展道地， 所以在剃头和倒进那一刹那、啊、这个正见呢同时扮演了四个作用。四个作用是次之苦地无起因，然后次之无起因是苦的，所以它次之苦地。第二个呢它断除这个疾地就是贪爱。第三呢它证悟灭地也就是涅槃。第四呢它开转道地也就是四圣地。好，这个叫出世间圣见。然后世间圣见呢好，还没有证道，还没有到达出世间圣见，我们一定要有世间圣见嘛。世间圣见有很多，包括对因果的了知，好啊，对因果报应的了知，然后呢，对这个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了知，还有呢，因缘的了知，还有呢，对，包括对一切法无常、苦无我的了知，这些都是。世间正见，好，但世间正见具备过后呢，才能够达到这个出世间的正见。好，那正思维呢？什么是正思维？正思维有三个，哈、哦，这个舍离思维，第二个呢无嗔思维，第三个呢无常忍，没有常忍的思维。啊，舍离思维呢，舍离啊，离难修等。舍离思维并不是说一定要出家才叫舍离思维、啊、如果一个居士呢他对这个五欲呢没有执着，他不享受这个五欲的这个快乐，对这个五欲呢他有远离，没有执着的，没有执着呢也叫做舍离思维，因为他心一直思维要远离这个五欲的纠缠、啊、所以他也是有这个舍离思维啊，舍离并不知道出家才叫舍离思维，有的出家人也是对这个事情也是有很大的执着，所以他还没有达到这个舍离思维。好，那第二个呢无嗔思维，要怎么修这个无嗔思维呢？实心禅，对的、啊、只要我们修实心禅的梦就可以达到这个无嗔思维。第三个呢无常忍的这个思维呢，要怎么修这个无常人的思维呢？悲心，对，是悲心啊，就它的相反啊。如果我们是悲心呢，愿一切众生远离苦难，愿一切众生远离苦难呢，就这个悲心呢，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无常人的这个思维。好，这个呢算作世间法，世间的正思维。那处世间的正思维呢？正思维呢，也就是说，正思维呢，就是五十二个心所里的行啊，行思习的一性性嘛。什么是行呢？行就是把心安置在那个目标上，叫做行。这个思维把心安置在一个目标上，叫做正思维，或者叫做行。好，然后当一个修行者到达了这个须陀洹道的时候，正道道果的时候呢，这个正思维呢，就把他的心啊安置在涅槃上，这个叫处世间思维正思维。所以正思维也是分世间跟出世间。好，这两个是会学。那第三个呢，正语正业正命呢，正语呢就是避开四个不好的口语啊，不说谎，避开说谎，避开恶口，避开两舌，避开绮语，避开这个叫做正语了。好，正语正业，正业是关系到我们的身体上的行为，避开三种偷杀生、偷盗跟邪淫，就有正语了。正业呢，正业是关系到我们的职业，有五种职业不应该做的。第一个是不买卖毒品，第二个呢不买卖动物，给人家宰杀的动物。第三呢不买卖奴隶，现在没有了，以前美国北美他们啊，北美战争呢，南美战争，北美这就有这个问题哈。第四个呢不买卖毒品，第五个呢毒品讲过了吗？那酒类就是 intoxicant 啊。那第五个呢不买卖武器啊，武器就是杀害，你就买卖这个让人家去杀嘛，啊，这五个啊。 这才是五个十业呢，我们就是有了正的正业的。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一开呢是通过前面三种，通过口不好的口业来赚食，来讨生活的，比如说通过骗讲骗话来讨生活的，这种也叫做不正业。通过身体造出来的这个恶行啊来讨生活的，也叫做不正业。好，所以避开这些呢，就叫做圆满了我们的这个定这个戒时。好，那当正这个是世间戒时，那出世间戒时呢，就是说当一个人还没有证到须陀洹道果的时候呢，这个戒时已经 purify 了的，所以我们就长期我们都是染戒嘛，所以就 purify 这个才会证到这个道果。好，接下来呢，正与这个定学呢，正精进。什么是正精进呢？正精进有四种啊，第一个是以未生恶念不让它升起，第二个呢以生恶念要去除它，第三个呢未生善念要让它升起，以生善念呢要滋长它圆满它。好，我们先讲第一个，未生的恶念不让它升起。那我们先看看自己，我们有什么恶念没有升起过的？好，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我们就要有这个心定力，不要让这个恶念没有生过的恶念升起来。好，如果我们没有说谎呢，就不要让这个说谎呢有机会升起来。所以我们自己检查一下，我们一生中什么恶念没有升起过的，我们就要有这个心定力，不要让它再升起，不要让它升起。好，这个很容易哈。第二个呢，以身的恶念呢要阻止它。好，讲到这个以身的恶念要阻止它呢，佛陀在这个中部维达嘎三坦那苏达这个心里面呢removing distracting thoughts 啊，这个经典呢有讲到五个方法，就是怎么去除你升起的恶念。好，第一个呢，佛陀讲，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呢，如果升起的贪嗔痴，要怎么去掉这个贪嗔痴呢？佛陀说，用相反的这个来对付它。比如说贪的相反是什么？无贪色。贪为什么升起？比如说一个男人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升起了这个 lust 这个欲望。好，他欲望为什么升起呢？是因为他看到这个漂亮的女人，是看到她的可爱之处、漂亮之处，才升起了这个欲望。这个叫不如理受欲。好，那要怎么克制这个欲望呢？就是看她的不可爱之处。好，那身体怎样不可爱之处呢？不净观了，我们就要修不净观。好，比如说身体是一个观念嘛，如果你真正的修这个不净观的，身体是由32个部分组成的。好，第一个是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腱、肉、骨髓、肾脏，然后心脏、liver 肝脏，里面还有肺脏还有种种的内脏，包括小肠、大肠、胃动物粪，然后脑，然后水部分呢还有这个胆汁胆汁、痰、脓、血、汗、鼻涕，还有呢脂肪、血口水到最后一个呢尿。好，所以当你这样观一下头发、体毛、指甲，观到最后一个尿，刚才那个你送的在尿的时候呢，你的贪爱跟那个尿一起消失了，对不对？你要他的尿吗？当你这样观，因为身体的这个爱欲呢，是因为你看到他漂亮之处。 好，当你这么一个一个分解的时候，你关到他的口水鼻涕，你就刚开始不要了，关到他尿的时候我不要了，所以你这个爱意呢就跟尿一起消失了。好，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关他的白骨关啊，白骨关。关这个白骨关呢，我应该以前也讲过了这个故事哈。关白骨关呢，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有一天呢，我的一个好朋友带了一个官员来见我哈。这个官员是佛教徒来的，他说呢，因为这个官员要应酬嘛，有时候应酬呢，那时常要去理发店理发嘛。然后呢，大家也知道他是个官员哦，哈，官员都是有钱有势嘛，所以那个理发女郎呢，就会特别的殷勤招待嘛哈。他说，他就跟我说，这个女法女郎呢，在他面前呢、啊，晃来晃，晃来晃去，又穿得很短衣服啊，穿得很短，我实在是受不了。好，他说我实在是没办法，每天都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去阻止我那个欲望升起。所以就问我该怎么办？好，那我就叫他白骨关。我说你就关白骨吧，怎么关呢？你就是你看，如果你看过白骨的，好，你就取向先看一尊白骨，然后你就开着眼睛，你就观察白骨，白骨，白骨 ，perception， 响应声，剩下记得那个啊，做一个 mark， 白骨是这样的，白骨是这样的。然后十分钟过后，你闭上眼睛，然后看那个白骨会不会浮现起来。它浮现起来的时候，你就取向成功了，然后你成功就取向了，然后你就闭着眼睛，那白骨呈现出来，你就观白骨，白骨，白骨，观它的污秽之处。白骨是不可爱的嘛？好，你这样的话呢，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从那个相呢，就会一直的存在在你的脑海中。所以我叫完他过后呢，其实呢，我也不认为他会跟着我的话去做的。好，一个官员呢，怎么会听我的话去做这个白骨观呢？好，那你知道呢？两年过后呢，我又再次碰到他。但是碰到他的时候呢，他竟然跟我说：“哦，师傅，你叫我那一套啊，真是管用。”好，他说很管用。现在呢，我去到这个理发店呢，我看到的都是白骨，因为我就修到我这个响应啊特别强烈。哦，只要那个女郎在走来走去啊，看过去我都是看到白骨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所以他的意念呢是不太正确的。好，所以这个呢，他这个官员这么忙都做得到，你们应该也是可以做到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对治贪欲。贪念尤其是对性欲的这个办法，当然不是只限制男众哦，女众也是一样。好，对男众产生这个贪欲的也是同样的，三合身分或者是白骨观。好，就是克制，所以佛陀说用相反的方法呢去克制你的贪。好，那如果对这个好，因为时间有限了，好，现在如果说起了嗔。如果说对众生啊，对你某一个敌人啊，起了嗔的时候呢，那该怎么办呢？好，持心观。那持心观，我们观的时候 ，OK， 那我们的这个敌人来观哈，啊，愿他远离痛苦，啊，愿他快乐，愿他平安快乐，愿他平安快乐。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你还没有训练到你的心呢、啊，可以马上起持的时候呢，你哪一个敌人来观呢？愿他远离，愿他脱离，痛苦；愿他快乐，愿他快乐呢？观到最后呢，你很想站起来给他一巴掌，是不是？要送给敌人没这么容易。所以我们一般是这么讲，所以刚开始呢，我们都不鼓励呢，起我们的敌人来观，哈。刚开始呢，先观自己。管自己，愿自己平安快乐啊，然后呢才选择一个你尊敬的人。那成功过后呢，再起一个中立的人。那成功过后呢，再起一个敌人。那起一个敌人的时候呢，你不要一马上去起一个你恨得入骨的。你一起你恨得入骨的话，你也是知道最后要打他一巴掌。好、哦，所以不能够这样，要翻墙一点，你就起一个你稍微不喜欢一点就够了。试探一下，看成功不成功。成功过后呢，再换一下你比较讨厌一点的。成功过后，到最后呢，你再起一个你最讨厌的。好，那这个敌人呢，未必是我们不喜欢的，可能我们 可能各位在场的人心胸宽大，一生中都没有敌人的啊，那怎么办呢？不用做吗？那你是其实我虽然我不讨厌他们，但是他们讨厌你。世界上是这样的嘛，我心中对任何人都没有怨敌啊，但是别人就不喜欢我啊，所以你就起那个他不喜欢你的，那个也可以当做你的怨敌。虽然你不恨他，但是他不喜欢你，所以你就起这个为你的目标。那这个慈爱呢，慈爱禅呢，很有力量的。我以前呢不喜欢这个慈爱禅，因为我一坐下来，愿他也愿他快乐，愿他快乐，好像在念这样哦，念这里 reciting， 好像这个就是在念，愿他快乐，愿他远离痛苦，没有感受啊、哦，所以刚开始我也是很不相应啊，我觉得说好像没有效。但是有一次呢，当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刚好我跟一个我跟另外一个在家居士，跟一个那个在家女众跟一个居士住在一起。这个居士女居士呢，她的行为呢非常的这个粗野，对我们出家众呢非常的不礼貌，讲话什么都好像像吵架这样，所以跟她住在一起呢实在是很不舒服。然后觉得她这样继续下去，她是在造口业，所以我想应该改变一下啊，这个是觉醒。所以怎么办呢？我就想到这个慈爱禅，哎呀，有效没有效，试一试吧。我就试一试吧，我就起他的像啊，半个小时去观他，愿他快乐，愿他快乐，愿他快乐。我离开我跟他住的房子，去另外一个地方观。观能半个小时过后呢，因为第一呢，我要观这个呢，是我想改变脾气；第二呢，我也想去掉我心中对他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好、啊，然后我就观能过后呢，半个小时我回到我这个住宿呢，我另外一个室友啊，我的另外一个出家众就跟我说。Sister， 这个女居士呢准备了两份礼物，一份是送给你，一份是送给我的。 Oh my god， 完全是预料不到的东西。我只要我心中只想去除我心中对她的不满罢了，哪里想到呢竟然是会有这么好的啊收获。当然我们没有期待这个礼物，只是呢可以想象到这个慈爱禅的力量真的是不可思议。好、哦，然后过后呢，他说这个送礼物呢还跪下来祷告，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到。从这件事过后呢，我对这个慈爱呀、啊、特别的喜欢慈爱堂，我对这个慈爱堂特别的喜欢，特别的有信心啊啊。然后呢，我住在马来西亚那个地方呢啊。如果有什么动物呢，我也是送，因为时间有限不能够讲我的故事哈。把这个慈爱送给小动物也是非常的有效。好，所以现在呢我都把，然后在学这个慈爱禅的时候呢，刚才讲到不可以直接针对敌人嘛，好，但是我是直接嘛把敌人来关，那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呢跟你们分享这个呢，就让你们升起这个信心，慈爱禅是很有力量的。第一呢，你要对慈爱本身有信心，这是对你的禅修啊，好，你对慈爱本身有信心，然后你去修的话，你就看到成果了。我以前是对自己没信心嘛，好，所以才不相信这个法门。现在呢，亲身体验很多次了，太多次了。好，在那个我住在那个地方是，靠近很多印度人的村落，好，那有时候我们时常去散步，那有一天我就送这个慈爱禅。这个村落的这个印度村民呢，然后跟我去散步呢，很多印度村民就开始跟我讲 Hello good morning sister， 之前呢从来没有跟人打招呼的啊，一送慈爱禅罢了，才五分钟两分钟罢了，一出去散步没见人跟你打招呼，哇，我说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呢，你如果内心有什么你不喜欢的人，或者是人家不喜欢你，或者你讨厌你的老板，你就没事送慈爱禅给他吧，或者是你是老板，你的员工呢都不跟你合作的话，你就送慈爱给他们。好，那如果这个慈爱呢，你送了没有成就的话呢，可能你的功力还不够，还要多多训练一下。好，所以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啊，当嗔升起的时候呢，我们用慈爱来对治。好。时间有限了，不再去记了哈。啊，第一个方法如果行不通，啊，用相反的这个对立 对立的方法来对治身体的贪跟嗔啊。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呢，佛陀建立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要去思维这个不善法的过患。不善法有什么过患呢？比如说嗔恨生起，嗔恨生起有什么过患呢？嗔恨生起的时候就是意业，好，意业不能够控制的话呢，业造，我们就造口业跟身业，业造下来，我们伤害自己，我们也伤害别人，所以又在曼尼中留下了这个业力，以后还是要防的。好，我们这样思维。那如果比如说你会，比如说我们嗔恨一个人，我们想攻击他，想伤害他，因为嗔恨的关系。那我们想象，我们先拿一粒火球，然后想把这个火球呢，丢向他，让他着火。但是当你拿起火球的时候呢，那个火球能够丢到他，不能够丢到他是另外一件事。那个火球当你拿上来，先烧你自己，先烧伤你自己。所以你要这样思维哈，所有心中升起的烦恼呢，先伤害的第一是自己，第二才是别人。所以你思维他的过患呢，我们就可以让渡我们的这个不善心了。好，如果呢这个还行不通的话，那佛陀说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转移目标，不要再好，比如说那个人惹你生气，你一想到他你就生气，那你就不要再讲他了嘛。好，转移目标去听经啊、看书啊，或者跟人家聊天啊等等，把你那个嗔恨让你起烦恼这个目标呢给转移掉。好，这个叫转移目标，转念。好，如果这个方法还行不通呢，佛陀说第四个方法呢，你就要忍住你烦恼升起的因，它的 cause， 它的因是什么？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人家诽谤你，好，一分钟，那个声音已经结束了，我的苦受，我的嗔恨应该也跟着结束，为什么还没有结束呢？你就忍住它的因，原来是我执着，这个受是我的。你找到它的因之后，你就对治这个受，哦，你管这个受不是我，不是我，就放下你的执着，这样就过去了。好，所以你研究他的因的话呢，他的烦恼呢，我们身体的烦恼呢也会跟着消失。所以这是第四个方法。那这个就行不通，好，哦，这个烦恼太甚了，好，哦，太过强烈了。第一个也行不通，第二个行不通，第三行不通，第四也行不通。佛陀说呢，最后一个方法，你啊，我们啊，咬紧牙根。佛陀说我们要咬紧牙根啊，把这个舌尖顶着上颚，好，顶着上颚，用上法呢把这个恶法呢给摒除，丢到外面去。那佛陀也很幽默哈。好，那第五个方法是最后一个方法了，这个方法再行不通呢，我们就多多自己保重了。就自己保重了，就要开始造业了，就自己保重，越造下来自己保重哈。所以这个叫做啊，弃除已生的恶法。好，那第三件呢，这个精进呢，就是未生的善法，要让它升起。啊，什么是未生的善法呢？比如说，你们刚才我们开始呢，没有持戒，啊，这个善法还没有升起，那我们就要提起我们的精进力去持戒。那如果我们还没有信心的，没有这个研究经典的，好，那我们提起我们的心性力去研究经典，去听经。那如果我们还没有修持禅的呢，我们也没有修行禅定，或者没有修禅的呢，我们也要提起我们的心性力，啊，让这个未生的善法升起。OK， 好，那现在未生的善法升起了，好，那我们就也不能够说不再前进，哦，还要继续走下去，让升起的善法呢达到圆满，啊，比如说我们开始持戒了，要达到圆满就是我们不要去破它，不要去破戒，让我们的戒圆满。那如果我们修定还没有达到禅定呢，我们就继续努力修到禅定，啊，如果我们修观还没有观到无常苦无我呢，我们就提起我们的心性力，直到我们终于观到这个无蕴都是生命，无常苦无我，到最后呢达到了悉陀含陀果。好，这个叫以升起的善法呢让它圆满。所以这个四性，四个心性。好，好，这接下来呢正念，什么是正念呢？这个对这种正念处 心念处、生念处、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这个要怎么还要两个小时，所以就这样带过了哈。所以正念呢，就是不忘记。什么叫正念？正念叫不忘记，不忘记生念处，不忘记受念处，不忘记所有受生起的受观他无常苦无我，不忘记所有的心嗔恨啊、爱意啊、心法啊、昏沉啊、调集啊，这些生起的时候，不要忘记观他为无常苦无我。啊，那个法念处呢，包括这个五盖等等啊，升起的时候呢，也必要是生第五盖，还有这个气觉知等等呢，升起的时候也不要观，不要忘记观他为无常苦无我，这个叫做心念处。好，第四个最后一个正定呢，正定是什么？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叫做正定。好，对，这个八正道，通过这个木筏，木筏就是八正道，通过这个八正道呢，这个人呢用他的手足挖，这个手足表示什么呢？表示勇猛精进。怎么样勇猛精进呢？好，这边举一个例子，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很有钱的这个人，年轻人啊，当他第一次听到佛陀开示的时候呢，他就升起了信心，所以他就出家了。但是他娇生惯养嘛，因为他娇生惯养，所以他身体呢，这个皮肤呢就非常的细腻啊。但他信心很深，很有信心力，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呢，他想说晚上呢，如果我坐禅的时候啊，一定会打瞌睡啊，因为很迟了嘛，他不想浪费时间去睡觉。所以如果我坐的时候去做你的推证呢，我一定会打瞌睡，但少不如我行禅，我整夜都在行禅，我就不会打瞌睡了。好，所以他就行禅，但是因为他身体非常的皮肤非常的细腻嘛，啊，所以走了很多个小时的时候呢，他的脚底啊就流血了，流血了就很痛，就不能够再走了，不能够再走，他也不愿意去睡觉，不愿意去睡觉，因为他勇猛精进嘛，那怎么办呢？所以他最后呢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修行有四个仪式嘛，为行住坐卧，他现在多增加一个爬的方式，他用爬来行禅啊，他用爬来，因为爬就是脚那个脚底是最痛嘛，所以他用爬来修行。那因为在半夜嘛，就在半夜这样爬行呢，就好像动物在走动一样。好，刚好呢有一个猎人呢、晚上就来打猎啊，就是专门打这个夜间出来的动物。刚好看到远远的有一个爬虫，好像是爬虫动物这样，就用它的毛啊刺过去，所以这个毛呢就穿透了它的身体。好，穿透它身体呢，它都没有放弃，还是继续的在爬。那这个猎人呢走进来才知道是一个人，所以才把他的毛拔出来，然后。把他的伤口给刀夹到他的伤口等等，所以这个就叫做勇猛精进了。好，我们一坐下来打瞌睡，去试一下吧。还是也不想走，更何况是爬呢？好，所以呢，我们的精进力啊不够，跟这位比丘啊比较起来，然后我们差远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这些比丘啊，什么勇猛精进啊，才能够提起我们的精进力。好，所以这个人呢，用他的双手双脚呢，啊，通过这个木筏呢，去到他的彼岸，彼岸呢就很安全了。好，那个彼岸就是涅槃啊。涅槃是什么意思呢？涅槃就是一切贪嗔痴的熄灭，或者是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贪爱的离去。贪爱是疾病嘛，啊，疾病是痛苦的来源，疾病是造成无用一再生起的来源。那当这个贪爱离去的时候呢，也就是痛苦的熄灭，痛苦的熄灭也就是涅槃了。所以涅槃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贪爱的离去。好，那这个涅槃呢有两个，一个叫有余涅槃，一个叫无余涅槃。什么叫有余涅槃呢？如果现在阿罗汉还在世呢，他已经没烦恼了，但是呢他也是无蕴，无蕴还存在，他这个无蕴呢，这个色身还存在，这个色身是因为过去世的，这个色身是因为过去世的执着而产生 而留下来的。好，所以呢，这个还在世的阿罗汉呢，进入的涅槃叫做有余涅槃。好，当这个阿罗汉进入波涅槃的时候，就不再出生了。那个时候他进入无余涅槃。所以有余涅槃呢，又叫做烦恼断的波涅槃。无余涅槃呢，就是运也跟着断的涅槃，所以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那最后一个呢，他这个人呢，到了一个彼岸，然后他站在这个高地上，高路上呢，表示呢，他是已经成为阿罗汉了。那阿罗汉是什么意思呢？阿罗汉不是人的意思哈，阿罗汉呢，巴利文叫阿里哈达，阿罗汉阿里哈达，阿里是贼。哈达是杀，所以阿罗汉是杀贼的意思。杀什么贼呢？烦恼贼。杀掉所有的烦恼贼的人呢，都叫阿罗汉。所以舍利弗尊者阿罗汉，目犍连尊者阿罗汉，佛陀也是阿罗汉，因为佛陀已经杀掉所有的烦恼了。所以当烦恼是苦的来源嘛，当烦恼被去除掉呢，也就是一些苦的起始了。所以呢，阿罗汉呢，就是解脱了整个痛苦，也解脱了这个再次轮回的，因为他已经灭掉了再次轮回的因缘。所以当阿罗汉进入波涅槃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无余涅槃。好，今天呢就结束了这个毒蛇经。好，现在呢让你们发问。
就是你在讲一下那个出世间的
证
件是什么？
出世间啊，出世间的证件就是彻知，彻知这个涅槃啊，彻知四圣谛，彻底的了知四圣谛。那一刹那呢，这个证件呢，彻知四圣谛。好，那个证件在西陀含道心里面呢，西陀含道心呢起这个涅槃为所缘，但是西陀含道心呢，它有相应的心所，其中一个心所叫做圣见，那个圣见呢彻底的了知是圣谛，叫做出世间圣见。还有问题吗？没问题。
师父，所以你认为就是你在工作的过程或是怎么，或是你认为
阿罗汉是不是至少要出行上，还是说所谓净身净的出行的阿罗汉，有所谓的真的只是会做说他连性都出行都没有就可以证的阿罗汉吗？ 在这个素心马苏达里面呢，素心马苏达他证到阿罗汉是会解脱阿罗汉，但是根据论师的指示呢，他说会解脱，他还是有定，还是有色定的，只是没有无色定。
至少要有色界定。
对对。
要到四禅吗？
这个他那本经典是说他有四禅的，你到四禅要进四禅是很容易的，对啊，最难是你一到四禅要二禅三禅四禅，那是很容易的。
至少是色界以上的
禅定，禅定。
但是说他要只是一些境就可以证得阿罗汉，
阿罗汉是很高深的境界，我认为是没有禅定可能不能够证到阿罗汉，但是没有禅定呢，我认为可以证到西陀含道果。阿罗汉是很深的境界。
西陀含他可以，假如他都没什么好的，可以继续往返
嘛。
他还是有一
切的
这种。
他不会再下了，他是上上可能上到梵天呢、啊。他上到梵天，他是有禅定的吗？他有禅定，他也不可能去梵天。你看，就从地界天，然后再去色界天。所以当他去色界天，就是因为他在异界有禅定，他才可以往生的时候才可以去色界天。
因为所以我他们至少都是不还果，不还果至少也是有色界。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
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
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就讲一定要有色界
是的。所以他们所谓的会说话就可能是当时最经典的物质吧，没有所谓只是靠智慧而已，然后就也不用修禅定，连出禅都没有就可以证阿罗汉，没有这回事的。
所以那本苏西玛苏达，苏西玛这个经，在这个相应部，这个论书是有讲到，这个会解脱的阿罗汉还是有禅定的，只是没有无色禅定。好，那根据我不知道那里碰过呢，西陀含跟西陀含跟西陀含是用禅定，是不需要禅定，是 可以证到西陀含跟斯陀含的，对，但是要进入安那含，安那含是比较高深的，因为安那含彻底的灭掉了这个嗔恨跟对这个欲界的执着，那个是个很高深的境界哈，所以那个没有禅定呢，听说是不太可能。但是净典好像没有很彻底的跟你讲，一定是这样才是最很 controversy。
因为是在《达阿含经》里面，就是《南传香律里面的那个有一个叫四天道什么，讲过，有看过那一次。
四天嘛，就是我讲的。
刚刚讲的。
啊，就是我讲的那次。对，他就会解脱嘛。
对对对，但是可能是因为大家对那个的误解吧，因为他所谓的会解脱是说。他们正规这个阿罗汉，是因为他们智慧的关系，而不是因为靠禅。因为他外道一直在问说，你们是不是初禅啊？你们是不是有二禅？但是他说，并不是因为靠初禅而得到解脱，也不是一直到靠智禅得解脱，而是。要靠智慧才真正得到
解脱。本来就不是靠初禅二禅解脱的嘛，那个只是一个预备工作罢了啊。因为预备你心定了过后，你就容易开慧嘛。本来这个禅定都是不能够解脱的，你要入定过后来观这个五蕴才能够解脱的啊。所以他们的会，所以我说呢，读经典有时候要看论述，就是这样，要看论述，论述有解释。
后来很多人有时候也会讲到有智慧人会解脱，然后就说会解脱根本不用禅定，就是变成大家就会有自己的这种误解。因为佛在你刚刚说那句经嘛，因为佛并没有说会解脱是解脱，佛只有说有所谓的真得法住持，然后得那禅定，并没有谈到这个只是外道去问佛弟子，佛弟子说他们根本不是靠出禅，不是靠自禅，是靠会得解脱的。但是
他那个问题，那本经他问的应该就是说，哎，你有没有神通？他不是问出禅二禅，他是问你有没有啊？哦，但是南传的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差别的。对，南传他们有问你有没有出禅，他是问你有没有神通，你有没有天耳通，你有没有神智通，这些一定要有四禅才可以修个神通啊。所以在南传呢，他是没有，他只是问这个神通四禅以上的东西。
好像说四禅也可以做一个神通，不一定要到第四禅。四禅完全没有吗？
除非是与生俱来的，就是阿罗汉呢，当他证到阿罗汉，他与生俱来的神通就会有，就不用哈。那如果你要修神通呢，你不止还有四禅，你还有四禅八定，还有八定，因为你要跳禅，从四禅跳到三禅，三禅跳到无色禅。从无色等还要再跳下来二禅，他还要修这个十四种行法，所以还要四禅八定呢。这个出场那里不够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北禅跟这个南禅的经典出入的地方。所以我还是认为先研究原始佛教，再来研究北禅，就不会啊就有这恐怕了。嗯，
老师，你说那个
虚陀
环是需要禅定，那个禅定的意思是说不需要出场的意思。
就是叫味道地定。
什
么是味道地定？是neighborhood concentration。 我相信也需要。定是很重要的哈，定才能够如实实现嘛。这心很散乱，根本看不清楚。
那师父认为为什么？八正道是真才正见，然后正见是在最后面。
这个正见是很重要的啊！正见呢，如果讲出世间的正见呢，那个就要排最后了。因为我讲到这个出世间正见跟在世间正见嘛，世间正见有了正见，我们才会有正这个自觉跟正觉。连这个证件都没有，我们那里要修这个戒学，我们都是相信因果嘛，我们有那个证件呢，更何况是定时。
那一般的说法都要靠戒
才
有定才有慧，
这个、那个是规则推命是这样。好，我们因为当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从这个戒定慧开始走。但是当你还没有拿学这个戒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证件，你才会去拿戒的。你一相信因果，你才会就要拿戒嘛。相信因果，这个就是正见啊。所以正见是领导我们，它是最主要的，是领导我们，我们才会去做，才会开始去拿戒，相信因果，相信戒是需要的，然后戒了过后才定才会。好，所以 在这个世间，所以我有讲世间正见跟次世间正见嘛。在世间正见呢，正见是很主要的，先开始。但是当你修行的过程呢，就是决定会是最后的，会是彻知涅槃，了知是圣谛，那是最后的过程。明白吗？
发现到
是
修行的过程，然后你的
决定会
是最后了。
发现到是整条道路嘛，那只是它到整条道路呢，就可以分为世间发现道、次世间发现道嘛。世间发现道是要以正见开始。啊，世间法要有正见，因为有正见，我们才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嘛。因为正见，我们都没有一个指标啊，啊，所以正见是很重要，所以正见排在第一。但是到了处世间的时候呢，啊，我们那个慧是最后的，慧才是彻知是圣谛嘛。之前我们先累积那个这个戒，再累积那个定，到智慧，最后才会开那个。处世间的智慧。OK， 还有其他问题吗？好，没有就不用勉强了啊。好，我们就结束了。